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谚语流派。Copyright 2024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视频。旧约词典智慧诗歌和著作。我的 IVP 关于谚语流派的文章第 528-538 页。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关于谚语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的教学。欢迎参加关于箴言书中选定主题的另一场会议。如果你想了解箴言的概述，您可以访问 bbklearning.org 并进行圣经项目。五分钟读完整本箴言。很有意思。五分钟后。我们还有克努特·海姆 Knutheim， 他是箴言方面的顶尖专家，做了20场讲座，回顾并引用了箴言书的一些背景和概述。我们还请来了安大略省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Gus Conkel， 他做了22场讲座，对箴言进行了某种调查。顺便说一句，我们还用希伯来语写了整本箴言，称为希伯来圣经演讲者箴言。然后我现在所做的丹尼尔·特里尔已经做了4场关于基督徒生活中的箴言的讲座。在这个简短的长篇讲座系列中，我所做的实际上是一系列选定的主题，我们深入探讨箴言书中的深层内容、背景问题以及类似的事情。这可能不是那么有趣，但可以发挥作用。当你试图理解我们所拥有的箴言的深层含义和深度时，你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以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讲座，一个很长的讲座，一个2个小时的讲座，主题是谚语不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是谚语。所以今天我们将把谚语视为一种文学题材。现在流派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吧。类型会影响真相的参与方式。类型会影响真相的参与方式。所以对于不同的题材，你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这就是所谓的诠释学，即你如何解释文学你正在阅读的文本。诠释学。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你拿起一本食谱书，你的阅读方式与你阅读一本科幻小说或谋杀之谜的方式不同。谋杀之谜，当你面对它时，你会带着不同的期望来面对它。你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它。你建立联系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它。传记、历史传记与科幻小说不同。百科全书的阅读方式与字典或同义词库不同。对于某些事物，您可以查阅同义词库。对于其他事物，您可以查阅字典。对于其他事物，您可以查阅百科全书或维基百科来获取不同类型的信息。因此不同的流派、不同类型的文学会影响你的期望以及你如何解释这些事物。所以举例来说，你说好吧，我按字面意思理解圣经。于是你就跳进了约坦预言这样的故事里。这是圣经中的一个预言。圣经里有预言吗？是的，它确实是诗记第9章中的约坦预言。讽刺的是，是诗记中的亚比米勒试图成为国王。讽刺的是，他是基甸的儿子，他杀死了除约坦以外的所有兄弟。乔坦上了山，他开始用预言来嘲笑他的兄弟。他说，森林里的树木出去为自己寻找国王。所以他们去了，你知道，他们去了雪松树，雪松树，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国王吗？然后他们去了橄榄树，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国王吗？然后他们去了藤蔓，藤蔓，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国王吗？男孩，那将是多么伟大的国王啊。所有这些雪松树各种要说的话，不，我不会成为你的国王。如果我是一棵橄榄树，我成为国王，谁会给你油来抹你的头？最后他们来到了荆棘丛，他们对荆棘丛说，荆棘丛，你将成为我们的国王。荆棘丛起来说，我将成为你的王。换句话说，最不可能也是最讨厌的刺伤你双腿的荆棘，他就是那个称王的人。他嘲笑他的兄弟说，你是基甸所有儿子中最不可能成为国王的。因此他用了一个会说话的树的预言。他们说，好吧，我按字面理解圣经。树会说话吗？熊会在树林里睡觉吗？你穿上超人的斗篷了吗？好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事情那里有一个预言。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一个预言，你就会看到会说话的树，但它只是一个预言。所以在预言中，树会说话。它的功能是讽刺射杀他的兄弟，而他的兄弟刚刚杀了他所有的兄弟，并在荆棘成为国王时让自己非法成为国王。 耶稣的比喻，十个伴娘，他们出现了，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他们来了，主人已经走了一会儿。然后这些人，这五个人对五个拥有的人说，请给我们一些石油。他们说，不，你必须去拿它。当他们去取自己的油时，突然主人来了，他们进来并关上门，五个人留在外面。现在问题来了，这真的发生过吗？十个这样的伴娘？不不不，这是一个故事。那么你说，这是真的吗？是的，作为一个预言，这是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的发生过。这是一个有道理的故事。当国王到来，新郎到来，婚礼结束时，你需要做好准备。无论如何，马太福音25章有十个伴娘的比喻。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预言。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一个预言，你就会错过重点。因此，文学的流派或类型会影响它如何融入真理，而这些真理如何与流派类型结合在一起是不同的。举个例子，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第13章，你就会看到这种生物，它长着狮子的脸，熊爪从海里伸出来。问题是，在末世，我们真的会看到这样的野兽吗？你说，是的，这是侏罗纪公园，回来吧。不不不，你没有抓住要点。这是一本世界末日启示录，这是一个世界末日的野兽。它并不意味着从字面上理解。所以你必须明白你正在读一本启示录的书，因此你需要将它理解为启示录。例如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他为 biblicallearning.org 做了30场关于启示录的讲座。你需要听听他的讲座，看看你如何理解启示录作为世界末日文学。所以我们应该说，好吧，我再次按字面意思理解圣经，并且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在何西阿书中，神告诉何西阿出去娶一个妓女割面。你应该出去娶一个妓女吗？出去也照样做。不不不。对于先知何西阿来说，这是一次性的事情，这是一个征兆事件，一个征兆奇迹，一个来自上帝的征兆事件。他说，出去娶割面，他是个妓女。而且他还会欺骗你。就像以色列欺骗了我作为上帝一样，你会亲自经历这一点，何西阿，然后你会再次去爱他。就像我再次爱以色列一样，尽管以色列欺骗了我。因此他在两者之间进行了比较。再说一次，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会说，好吧，上帝命令他出去娶一个妓女。所以我想我应该出去娶个妓女。这不是他说的那样。所以你在理解圣经时必须非常小心，你必须了解这种类型。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谚语？谚语的文学题材是什么？这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你试图引用和定义一句谚语时，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写在这上面，实际上有成千上万页关于什么是谚语的内容。人们试图深入了解本质，并定义它，并锁定它。问题是，这句谚语很漂亮，但很难锁定。因此，你需要放宽你的类别。如果你患有强迫症，这不是你要确定的。这是你必须的，你知道，给他一点，给他一点空间。单身怎么样？这是我们最初提出的一些问题。当一条谚语从其原始上下文中剥离出来，并放入集合中时，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它脱离了语境。它被赋予了原始的设置。当他从那个背景中取出并放入一个没有任何历史或情境背景的集合中时，他会发生什么变化？但他只是砰砰砰砰一个又一个的谚语。当谚语被重新语境化，从集合中取出放回到故事中，并重新合并到新的多样化故事中时，它的含义如何改变？所以谚语就被拿出来了。通常当有一个故事发生了一种情况，一个人说了一句谚语，那么这句话就会被所罗门或西西家的人或圣人拿出来并放入一个集合中。在该集合中，它与原始故事脱离了语境，但在该集合中，我们可以取出该谚语并将其重新置于我们的情境中。那么如何将这两个故事合并成一个与原始故事不同但另一方面又相似的多样化故事呢？所有的谚语都具有相同程度的权威吗？谚语怎么做？谚语是承诺吗？这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谚语是承诺吗？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这总是正确的吗？谚语如何与真理联系起来？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信仰，我也确实相信圣经是真实的， 但你必须正确地解释它。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谚语呢？谚语不是承诺，不是吗？谚语与应许有何不同？谚语如何与真理结合？它是否能唤起同等程度的权威？所有的谚语都具有同样的权威吗？这句谚语的出处是哪里？它从何而来？我们将研究谚语产生的各种生活情境 Sits 和 Leben。 圣经中的谚语文本有哪些文学形式？我们将看看我所说的这些微类型的东西。我们有谚语，但是在谚语下面有这些有构建谚语的建筑公式。例如，我们有比谚语更好的东西，我们有比某些更好的谚语，我们有警告。如果我们在阿莫斯的话，我们有关于三人组和四人组的数字说法。箴言31章中有一首离合诗。因此，我们将研究这些微型体裁，看看这些东西是如何进入谚语书的。其中有几个看起来很有趣。在箴言10到29章里都有这些句子，这些句子就是砰砰砰砰，谚语接着谚语。它们只是杂乱地堆在一起吗？或者我们能找到比一句话更大的单位吗？我们在之前的讲座中谈到了配对，谚语配对。因此，我们将看看配对的事情，只是为了回顾一下。然后是集群，我们将研究一些 Canutime 称之为集群的东西，或者我称之为字符串，但集群可能更好。克努特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图像的力量要大得多。迷你收藏，然后是迷你收藏，然后是整个收藏。因此，我们将研究箴言书中的成对、集群、迷你集合，然后是整个集合。那么，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有一个原始作者说过的原始谚语。因此，原作者有创作意图。这与将箴言收集成箴言25至29章的编辑有何联系？西西家的手下从所罗门收集了这些谚语。所罗门说了3000条箴言。我不知道，我们只有350-375条谚语。那么他们是如何选择这些的呢？所以说，编者是有一定的意图和意义的。原作者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在两个层面上合作，至少两个层面上，即原作者，然后是该集合的编辑，以及他们在将集合放在一起时如何，在说什么。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事物的多层含义。现在我们去问问自己，我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这是迈克尔·福克斯发来的。迈克尔·福克斯 Michael Fox 撰写了两卷本毛圣经注释 Anchor Bible Commentary，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箴言注释之一。作者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大学的迈克尔·福克斯 Michael Fox。 这是一个很棒的评论。布鲁斯·沃尔特克 Bruce Waltke， 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 Dr. Bruce Waltke 也有两卷集。我相信这是埃德曼的。这是对箴言福克斯沃尔特克的非凡的最佳评论。有一个叫 Skipper 的新人，他是一位德国人，还写过一本关于箴言1至15章的书。我想说这本书在这一类中名列前茅。这三个可能是我最好的。斯坦曼、基德纳和其他几个人都写过箴言的评论，但这三个人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福克斯沃尔特克和施佩尔。但无论如何，在福克斯的评论中，他列出了英语术语，而这些英语术语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所以，我只想简单的看一下这些的定义。一句格言。什么是格言？格言是在口头表演中被普遍接受和传播的传统名言。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它通常是口头的，并且被普遍接受为传统的智慧格言。三思而后行。这是普遍接受的。它被使用，它是口头的，并且被普遍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口头表演格言。一个警告。告诫是对不当行为的警告。警告是对不当行为的警告，通常以否定命令的形式给出。好的。不要这样做。不要忘记我的话或圣人所说的类似的话。通常当他说不要做某事时，那就是禁令。但这也可以是积极意义上的一项使命，即全心全意的信靠主。这将是一个积极的警告，或者我称之为命令。因此，在这种命令级别的事情的警告下，你已经得到了禁令和授权。一句格言。什么是格言？格言是一种简洁明了的见解陈述。简洁明了的见解陈述称为格言。 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好吧，无论如何有时，会叫的狗不会咬人。所以，会叫的狗是不会咬人的。这将是一句格言。Epithem 是一句简短的俏皮话，一句简短的俏皮话，一条观察结果或一条格言。现在，格言是一种普遍的真理陈述，一种简短的普遍真理陈述，在简短的事情中给你一种基本原则。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这将是一句简短精辟的话。顺便说一句，当我们浏览这些内容时，你能看到它们之间的重叠吗？因此，这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类别。我们试图定义它们，以将它们分开，以便它们赋予我们意义。但其中很多都是相互重叠并相互作用的。所以，格言是一句简短精辟的谚语。警句是一首简短的诗，通常带有讽刺意味。因此，一首简短的诗只表达一个观点，并带有一些转折，一种讽刺性的转折就被称为警句。戒律。戒律是行为准则。很多时候，这些简短的行为规则被制定为建议或对情况的评估。因此，行为规则被制定为建议。我们在箴言中得到了很多建议，并制定了一条戒律作为行为规则。因此，谚语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简短谚语。那么，谚语可用于各种简短的谚语。你必须小心，不要把头发分开。如果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盒子里，这对箴言来说是行不通的。谚语本身可以，你会看到与格言、格言与各种事物的重叠。有一种研究或学科叫做亲子学。Paramiology 源自希腊与 paramia。让我纠正一下口音。帕罗奥米亚。这基本上是希腊语中谚语的意思。父母学是对箴言的研究。父母学是对箴言的研究。事实上，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箴言，这种亲子学是一个领域，是一个世俗的领域。这些人不是基督徒。可能是世界领袖，也可能不是，他是世界领袖，佛蒙特大学的沃尔夫冈·米德尔 Wolfgang Mieder 学德语。我想他教德语、俄语，我不知道他懂多少种其他语言，但他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谚语。孔子说，他们从不同的国际背景中研究这些来自非洲、中国的谚语。甚至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他的谚语书。所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谚语，希腊谚语、沃尔夫冈、米德和其他一些人、邓达斯等人收集这些谚语，并将它们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进行研究。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数万页。当我看到这些圣经学者对箴言进行所有这些注释时，我总是感到心碎，但他们并没有认真地与这些亲子学家接触。我认为家长学家和我们的箴言书之间的互动非常丰富。直到最近，这种亲子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忽视。我认为剑桥大学的凯瑟琳·戴尔 Catherine Dale 他的一些学生和其他人都看到了那里的价值，并将其带入其中，并且他正在出现。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到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传统的引用注释者只是简单地忽略了亲子学，并导致他们自己的消亡，在我看来，或者没有消亡，但只是如果他们让研究这个亲子学的人参与进来，他可能会更加丰富。现在，谚语体裁的历史和文化普遍性，谚语体裁的历史和文化普遍性。箴言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他们于公元前2500年回到苏美尔。那是在文字开始发展后不久。我们首先拥有的东西之一就是谚语。因此，开始写作并记录谚语，阿尔斯特，一个名叫阿尔斯特的人，有两卷关于苏美尔谚语的书。苏美尔，正如一位人士所说，历史始于苏美尔。因此，苏美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的意思是，我们谈论的是公元前3000年、3200年。然后你就得到了奥尔斯特的两卷苏美尔谚语。所以它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也可以追溯到现代。因此我们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弹出窗口，甚至在21世纪也很盛行。最近流行的那句谚语是以前从未说过的新谚语，但却是一个新事物。这是醒来破产。或者换句话说，更谚语可能是醒来破产。所以这就是刚刚出现的现代谚语。我知道人们会讨厌这一点， 因为我们应该对醒来的人表示尊重，但这只是醒来，破产。因此，这句谚语至今仍在互联网上出现。所以，我想说的是，从苏美尔时代到现代，人们都在使用谚语，我们将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对此进行说明。箴言也被嵌入到其他类型的文学中，因为谚语欲速则不达是一个简短的陈述。这些谚语可以嵌入其他类型的文学中，例如史诗。因此，在史诗、诗歌、歌曲、戏剧、小说、现代广告以及国际和地区谚语集中。我刚刚拿到这本关于非洲谚语及其含义的书。所以，这个家伙来自非洲，他去了各个国家、加纳和各个地方，他提取了他们的谚语，他提取了400条来自非洲的主要谚语。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非洲的视角来看待谚语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谚语的使用范围仍然多种多样，比在美国更加多样化。不管怎样，它有，所以它这里有大约400条箴言。例如，让我读一下其中一些有趣的内容。当两只大象打架时，小草就会受到伤害。当两只大象打架时，小草就会遭殃。你可以看到，你知道，这是一句谚语。无论黑夜有多长，黎明都会到来。无论黑夜有多长，黎明都会到来。再次强调，这显然是一句谚语。他们的另一句话是，如果你认为自己太小而无法做出改变，请尝试与文字共读一页。如果你认为自己太渺小，无法改变现状，那就试着和一只小蚊子共度一个夜晚。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去露营时，帐篷里都会有一只蚊子。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它困扰着你整个晚上。这些是来自非洲的一些谚语，现在是现实问题。这显示了谚语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的历史和文化普遍性。人类有一种对经验进行分类、概括和编纂的冲动。我们都会经历生活。人类渴望对行为类型进行分类，将某种情况从一种情况概括为多种情况，将这种经历编纂成法典，将现实的复杂本质简化为一件简短的事情。欲速则不达。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因此，我们将复杂的情况归结为一种简单的、概括的、分类的和编码的陈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是非常复杂的。Daniel Traer 写了一篇关于人类学习如何应对自身有限性的精彩文章。我们不是无限的。情况有数百万种。因此，由于情况有数百万种，我们尝试对它们进行分类，以将其记录下来，以便我们能够处理这些事情。因此，谚语是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就像言语一样。我们有一个词可以意味着很多事情。其中一部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世界上的一切，我正在看这里的书架上的书。但如果我必须列出每本书，那就太多了。现在我们使用书籍，然后对我现在正在看的50本书、100本书进行分类，我不知道。它们都被称为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所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标题、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流派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一本书。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概括。有句谚语也是如此。我们经历过无数种情况，然后一个人会孤立并巩固这种情况的含义，并用一句通常令人难忘且简短的谚语来抓住它。砰，你明白了。那么这种情况，这句谚语适用于数百种情况。所以它来自于特定的情况。已经煮沸了。然后一旦你把它归结起来，你就可以在100、1000种不同的情况下重新分析它。因此，谚语也经过文化理想和价值观的过滤。文化影响谚语。当谈到大象打斗和破坏草地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不会使用这句谚语。我们会使用这句谚语，但我们可能不会发明这句谚语，因为你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见过跳舞的大象以及它对草的作用。但如果你在非洲，那里有大象，那么你会发现，哇，大象打斗毁了草地。然而，一旦他们说出了这句谚语，那么我就可以把这种情况带到美国，并将其应用到政客或大人物的战斗、精英的战斗以及他们脚下的人民所发生的事情上。因此，尽管它起源于非洲，但它可以应用于美国。所以，谚语是故事的压缩。通常你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被压缩成一句谚语。 所以故事之间是有联系的。谚语背后往往有一个故事。有点像如果你在教堂里唱过赞美诗，背后就有一个故事，这很适合我的灵魂。你听说过这个人，无论如何我们不要深入了解他的背景，但这只是赞美诗有一个背景。然后当你了解了那个背景时，突然之间这首赞美诗就呈现出不同的含义。谚语非常相似。谚语背后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崩溃了。这个故事被分解成一句谚语。所以这很有趣。古代近东谚语，我们有苏美尔语集 Shurupak 的指示，公元前2600年至1800年。那实际上可能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然而我有800年后才出现的早期王朝谚语。因此阿尔斯特指出，这些谚语是苏美尔谚语，但在800年后，也就是苏美尔消失很久之后，这些谚语又出现在其他谚语中。因此谚语能够长期流传。这句谚语代代相传。古老的谚语，这是我所说的多起源的例子。换句话说，类似的谚语在历史中出现并流传下来时，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它被一再引用。所以这是一个类似多起源的例子。换句话说，在许多情况下进行创造。三层绳子不能被切断。苏美尔史诗吉尔加美什中的三层绳子不能被切断。阿卡德语版本中也有呼应。因此早期的苏美尔版本，阿卡德或巴比伦或埃塔纳的传说也发现了这种三层绳索。但接下来就很有趣了。这些就像古代苏美尔、古巴比伦、阿卡德。然后你读到传道书，你会读到传道书 4.12 分，三根绳子编成的绳子很难折断。由三根绳子组成的绳子很难折断。所以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变形和下降的。突然间传道书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这种普遍性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母狗匆匆生下了盲人。母狗仓促间生下了盲人。这是公元前1750年的阿卡德谚语。这封信后来被阿里斯托芬、希腊语、意大利语，甚至巴格达的阿拉伯语所呼应。我们现在在巴格达谈论阿拉伯语，狗被猫取代了。狗被猫取代。所以在最近的阿拉伯谚语中，你可以看到，我读一下它，你可以看到相似之处。他说，匆忙的猫，小猫，盲目的小猫。猫急了，原来是母狗还是狗，母狗急了，生了瞎子。现在在巴格达地区，用现代阿拉伯语来说，有句话是猫在匆忙中生出了失明的小猫。虽然在伊拉克北部很有趣，但他们仍然保留着狗。所以在伊拉克南部巴格达地区，他们使用小猫，而且已经变成了猫。而在北方仍然是狗。我更喜欢北方。抱歉，只是开玩笑。当一艘值得信赖的船航行时，乌图会为其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着陆点。当一艘值得信赖的船航行时，乌图，苏美尔之神，会为其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着陆点。请注意，苏美尔谚语中提到了这位神。乌图为他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登陆点或码头。谚语中提到了神。许多圣经谚语也提到了上帝或耶和华。我认为这句话中有 15% 是耶和华的话。有几个人说，这表明了后来的发展。前面那句谚语都是世俗的，根本没有提到上帝。但后来随着他们神学进化论的发展，他们变得更加神学，然后他们加入了这些耶和华的说法，或者在说法中提到了上帝。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世俗的。然后这些耶和华的话语就发生了这样的转变。这就是后来神学思想的演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这里有例子。这是苏美尔，比所罗门生活的时间还要早几千年。我们有一种说法，乌图在这里为这艘建造的船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着陆点。因此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回到古代近东谚语集，比如苏美尔谚语集，真的很有帮助。苏美尔，我们有古老的巴比伦谚语群，古老的巴比伦语给出了这些谚语群，并且他们是从单语复制而来的。换句话说，苏美尔语有一个谚语列表。苏美尔，一种原始的古老文化，按顺序列出了这些谚语。 有趣的是，这份谚语列表后来被复制到阿卡德语或巴比伦谚语中。他们还有这些双语列表，其中列出了苏美尔谚语和阿卡德谚语。因此，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您可以来回查看，这对于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之间进行翻译的翻译人员来说非常有帮助。因此，我们想说的是，谚语是从苏美尔流传下来的，并且是同样的谚语，甚至数百年后在阿卡德语或巴比伦语中也发现了相同顺序的谚语集。所以你会得到这些东西。阿希克是一位大约公元前700年的亚述圣人。阿希卡·阿希克和他后来记录的谚语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阿拉伯语，那些东西已经进入了公元时期等等。他们翻译这个。所以我们想说的是，这些谚语是在国际上传播的，跨越了苏美尔和巴比伦之间的国际边界，而且他们也及时翻译下来。因此阿希卡·阿希克，一位公元前700年的圣人，至少在公元700年就已经将阿拉伯语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所以你已经知道它在国际上传播，但也跨越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谚语继续存在。让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谚语好篱笆造就好邻居。好的栅栏造就好邻居。看看那里重复的好，简短的说，好篱笆造就好邻居。顺便问一下，你能在很多情况下应用它吗？这不仅仅是谈论栅栏。现在他正在谈论边界，而边界无处不在。所以好篱笆造就好邻居。事实证明，这源自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罗利市的创始人以西杰·罗杰斯 Ezekiel Rogers。这些讲座现在正在我位于马萨诸塞州罗利丹尼尔斯路79号的家中进行。所以这位以西杰·罗杰斯 Ezekiel Rogers 在1640年代创立了罗利 Rowley， 比弗罗斯特 Frost早了300年，弗罗斯特引用了以西杰·罗杰斯 Ezekiel Rogers 的那句谚语，好篱笆造就好邻居。1640年，那里有300年的差距，但他引用了这句话，而且确实如此。由以西杰·罗杰斯完成。这是马萨诸塞州罗利的一句谚语。乔叟有句名言，凡是先磨的人，先磨的人，先磨的。他们说那是乔叟，这可以追溯到英语中。乔叟提出的那句谚语后来变成了更现代的英语，先到先得。第一个来到磨坊的人就是第一个进行研磨的人，俗话说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可以适用于数千种情况。先到先得。顺便说一下，可口可乐公司对这句谚语进行了扭曲。这就是谚语的一些俏皮之处。可口可乐将先到先得的谚语扭曲为可了，可了。喝杯可乐。出可，可来，可服务，这是一句扭曲的谚语。所以这有点像谚语在国际上的迁移。苏美尔之神会为其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着陆点。请注意，苏美尔谚语中提到了这位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走了三年、四百年、五百年、八百年、千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会陷入新的境地。很多时候，他们是扭曲的、幽默的、讽刺的，或者以各种方式扭曲，以更好的适应当前的语言和当前的情况。所以这就是谚语在这件事上的灵活性，谚语题材的历史和文化普遍性。让我回埃及吧。有一个来自埃及的悠久的传统谚语指示，而且是这种亲子形式。箴言中说，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或听从你母亲的教训，不要轻视你母亲的教诲之类的。在埃及，他们有相同的教学格式。家长对他的孩子说话。旧王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100年。那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100年，我们有哈杰德夫王子和卡格美尼王子。在公元前2000年至1600年的中王国，我们有普塔霍特普 Tihotep。有趣的指导，普塔霍特普的指导。在新王国中，那是大约公元前1500年到大约1080年。我们有 Amenmop， 这实际上反映在箴言书第22章及后续章节中。阿蒙内莫普 Amenmop 是埃及的一条训诫，其中一些内容在箴言本身中得到了呼应、暗示或引用。我们的箴言书。阿尼是来自那个新王国的另一位。在托勒密时代，现在是亚历山大之后， 托勒密接管了埃及，我们有了 Ankh-Shashank， 大约公元前300年。因此您可以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300年，从旧王国到托勒密时代。就是这样 ,2300 年。这个女人米里亚姆·利希海姆 Miriam Lithium， 在她的古埃及文学中，她有三卷关于古埃及文学的书。她有一份清单和所有这些古老指令的文本，这些指令从古王国一直到公元前300年的托勒密时代。所以这很有趣。埃及有一个被抛弃的传统，非常有趣的是，这些类型的东西，埃及的智慧甚至在圣经中被提到。因此古典希腊罗马的格言，希腊罗马谚语，是由一个名叫伊拉斯摩的人于1524年收集的。所以伊拉斯摩，有些人，我自己，我称他为流氓伊拉斯摩。他在1524年写了很多希腊文本和类似的东西。我不想谈这个，但这只是希腊和罗马谚语的这些格言。他收集了这些，伊拉斯摩在1524年做的。那是公元。还有中国谚语集。孔子这样说，孔子那样说。你会得到一笔财富，当你在中餐馆吃完饭时，他们打开它，你打开它，里面就有一笔财富。其中很多都是谚语。所以中国的谚语是世界闻名的。欧洲和俄罗斯的收藏也很丰富。沃尔夫冈·米德尔 Wolfgang Mieder 在他的美国谚语词典中指出，沃尔夫冈·米德尔 Wolfgang Mieder 研究德语、俄语和所有其他语言，但后来他研究了美国谚语。他有一本710页长的美国谚语词典。所以在美国我们有，而且他们现在很多时候都在使用广告。但无论如何，他有一本700多页的美国谚语书，他还收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他书籍。口头谚语集在非洲文化中仍然存在。所以我有几本关于非洲谚语的书，它仍然是谚语，换句话说，非洲谚语的一代仍然存在。所以这非常有趣。我认为我们可以从非洲人如何使用谚语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这一点在今天的非洲大陆仍然非常活跃。所有这一切的要点是，谚语的形式是古老的、普遍的、文化上流动的。它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然后又传播出去，它是普遍的。它跨越不同的文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事实上，这些谚语已经流传了数千年，被记录了下来。所以，它们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现在让我们来定义一下谚语。走向谚语的定义。现在我想说的是，关于如何定义谚语已经写了成百上千页，但没有人能够成功。每个人都说，就是这样，你已经明白了。因此，您必须在这里允许一定的灵活性。所以，我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做。我不是一个很四四方方的人。我的边缘总是非常，怎么说呢，流动的，对我来说，边缘总是模糊的，事物的边缘。而其他人，有些和我住在一起的人，一切都是繁荣，繁荣都是盒子，事情都是这样的。塞万提斯说，这是一句简短的谚语。什么是谚语？谚语是从长期经验中得出的短句。所以，你看到这里了吗？塞万提斯本人试图创造一个关于谚语的谚语。这有点有趣。他是一个文学人。当然，还有从长期经验中得出的短句。所以你会得到这个短的、长的东西，从长期经验中得出的短句子。你说，然后你点击，然后你说，是的，没错。但这就是谚语的全部吗？不，但是他已经做到了。来自长期经验的简短句子。你有所有这些经历，然后你用一个简短的句子写下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本，艾斯拉说，谚语具有三个特征。好的。谚语的三个特点是，字数少，意义重大，形象优美。言语不多，头脑清醒，形象优美。你说，所有的谚语都是隐喻的吗？他们都有形象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图像有正有负，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很少有这样的言语。良好的判断力、常识、智慧也同样有效。所以，正如我们所说，世界领先的亲子学家沃尔夫冈·梅德 Wolfgang Mieder 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他在《论谚语》一书中引用的一句话。请注意，他们都是如何强调这个简短的民间众所周知的简短句子。所以，他是从民间背景出发的。 我们将会看到它比圣经谚语中的要复杂得多。一个简短的众所周知的句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当你引用一句谚语欲速则不达时，人们会点击，他们知道那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繁荣，他们知道那个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繁荣，他们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击球方式，繁荣，他们知道这一点。正是这句民间广为人知的句子，以隐喻的、固定的或可记忆的形式，蕴含着智慧、真理、道德和传统观点。所以，请注意它是如何说隐喻的，是的，但也是固定且可记忆的形式。因此，它允许一定的灵活性，而不是说它必须有一种代代相传的隐喻形式。因此，没得注意到这些谚语实际上是如何代代相传的。他们是众所周知的，欲速则不达，而且还是亲子相传的。父亲对他的儿子雷米尔的一位母亲说，箴言第31章。雷米尔国王的母亲说，哦，我的儿子，我子宫里的儿子。然后他继续告诉他的儿子，你知道，你是国王，伙计，不要喝太多。好的，当你这样做时，你会伤害别人。你是国王，不要喝酒。他继续这样说，但这就是雷米尔母亲在箴言第31章第一节及以下经文中的教导。所以 Wolfgang Mider 这么说，让我再读一遍。这是谚语的非常全面的定义。谚语是什么？民间广为人知的短句，以隐喻、固定、意记的形式，蕴含智慧、真理、道德和传统观念，代代相传。人类有一种对经验进行分类、概括和编纂的冲动，这些经验经过一个人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的过滤。因此，每种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和理解这句谚语，比如跳舞大象、打大象或在草地上。因此，它来自于文化、文化理想和价值观，有助于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谚语形式的普遍性。这很有趣。认知科学家研究了谚语在触发人们大脑中的作用。这些谚语以令人难忘的压缩格式记录下来，将其精辟的理想投射到虚拟领域。我将回到虚拟的话题。我认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霍尼克说，准备好在许多新情况下发挥作用。准备好在许多新情况下发挥作用。因此 Honeck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谚语如何在大脑中发挥作用？大脑想要对经验进行分类、概括和编码。大脑也在与文化以及文化的理想和价值观一起工作。他们正在寻找谚语和其他东西的普遍性。然后他们将其压缩成这种令人难忘的格式，并将这些精辟的理想压缩成虚拟的领域。虚拟的是，当谚语进入收藏时，它就坐在那里等待，就像准备爆开的爆米花一样。谚语就像一颗爆米花，一颗爆米花，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诠释学的研究。繁荣，它突然出现在另一个故事中。因此，当它取自一个故事并煮沸成一颗玉米粒时，然后将热量应用到解释学上，然后繁荣，它就会在另一个故事中突然出现，数百个故事，数千个故事。这句谚语可以应用于欲速则不达，它可以应用于100种不同的情况。当谚语使用隐喻或明喻时，它可能是比喻性的，也可能是直白的字面意思。如果它是直白的字面意思，他们可能会称之为格言。苹果不会落在离树太远的地方。我有一个女婿，我的妻子和女婿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有时这不是太好玩，但无论如何你和我都希望，好吧，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不想陷入冲突。因此，我的女婿在谈到我的女儿时，对我的妻子说，苹果不会落在离树很远的地方。苹果不会落到离树太远的地方。换句话说，我妻子做了一些事情，触发了我女婿的行为，他在我女儿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因此，他说，苹果不会落到离树太远的地方。换句话说，你的妻子和你的母亲一样，母亲如此，女儿也如此。好吧，那是另一种说法。所以，母亲如此，女儿亦如此，有其母，必有其女。好吧，也许就是这样说。同样的事情，有其母，必有其女。他说这话时，通常会带点讽刺。所以，我不建议这样做。但苹果不会落到离树太远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苹果不会掉到离树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个比喻，一个苹果和一棵树。这真的是在谈论一个苹果和一棵树吗？不，其实是在说别的事情。从字面上看，或者更像是一句格言，有其母必有其女。现在很清楚了，有其母必有其女。现在顺便问一下，你能扭转这一点吗？是的，你可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好的。所以这个苹果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因此您可以看到谚语的隐喻表达和谚语的非隐喻表达之间的戏剧。苹果不会落在离树不远的地方，像母亲，像女儿，像父亲，像儿子，这样那样。好的，我们正在研究谚语的定义。通常通过押韵、头韵、省略等技巧在诗意上增强它。你知道，你删掉一个单词，然后读者用省略号、行文、重复、抬笔来提供该单词，这有助于使它令人难忘和可引用。谚语是令人难忘和引用的。他们将故事和繁荣简化为简短的、易于记忆的类型。流派的建筑结构就像，他们有这些建筑结构，有一句谚语是对这些建筑结构的认可。所以，我们说，像 X, 像 Y, 像父亲，像儿子，像母亲，像女儿，像雇主，像雇员，像总统，像人。别说那一个。好的。但无论如何，它就像 X, 就像 Y。注意重复。声音增强，协和，协和，头韵，韵律。举个例子，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树。这不起作用。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树。是的，但你说鸟住在树上。不，但那有点错过了。好多少？可以掌握的小东西胜过没有把握的大东西。现在你突然想起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好的。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时间九点。你那里有一点押韵。所以及时一针就可以节省九针。那么什么情况下及时一针可以省九针呢？我们谈论的是，比如说有人正在缝衣服，他们说缝一针可以节省时间，你知道以后必须缝九件衣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是缝纫出来的。但我们意识到，这是一针一线，可以节省九针，适用于一百种情况，数千种情况。所以，但请注意，及时缝一针可以节省九针。你有这样的韵律，让人难忘。认知科学家已经注意到谚语解释与大脑右半球正常运作之间的联系。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进行了谚语测试，看看人们对谚语的解释能力如何。然后他们评估一个人的大脑是否正常运作，特别是右半球，右半球剩下的。好的。大脑的右半球。好的。因此认知科学实际上已经探索了谚语的一些潜力，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会触发谚语。所以这整个事情背后的认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现在是收集的谚语的虚拟百分比潜力。收集的谚语的虚拟潜力。当在某种情况下观察某种模式，概括、提炼、归纳、演绎或类比为一个诗意的陈述时，谚语就被创造出来了。然后故事或场景或情况都融入到这句谚语中，而谚语抓住了它。然后精心设计的谚语被引用，脱离其原始情况，并放入集合中。在集合中，谚语是虚拟的。现在一些研究谚语的人说，收集成的谚语已经死了。我不这么认为。放在集合中的谚语是虚拟的。它脱离了原来的背景，将这个故事分解为谚语欲速则不达的核心，它被收入了一本合集。从这个集合中，它可以适用于一千种不同的情况。现代和古代，它可以穿越时空，它可以跨越国际边界。它有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已经准备好爆发。这是虚拟的。这有点像虚拟现实，它只是等待着回到现代的情境或故事中。一些人得出的结论是，谚语脱离了原来的情况，并被分离到贫乏的集合中，已经死了。然而，一旦分离并脱离语境，成为一个集合，收集到的谚语就会变得更加灵活，并获得多语义的可能性和多情境的适应性。换句话说，你可以接受欲速则不达的说法，并且可以在100种不同的仓促造成浪费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所以一个人学习并不是为了考试，他们只是想我要快速完成这件事并通过考试。欲速则不达。一个人正在做某件事，他们应该这样做，欲速则不达。比如说，我一直在研究做面包，如何做面包，诸如此类的事情。欲速则不达。所以你不允许它上升。发酵面包需要时间，所以你必须让它在一夜之间升起来。但如果你在一两个小时后抓住它，你会得到一点上涨，但欲速则不达。你刚刚毁掉了好面包的可能性，所以欲速则不达。因此，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欲速则不达，你可以应用它。所以，它是虚拟的，它具有多情境性，一旦被收藏起来，它就可以出现在多种情境中，多情境适应性。它的潜力在集合中是虚拟的，并在重新附加、重新上下文化时实现，或者在计算机科学中，他们告诉一个对象，即您定义了该对象，并且该对象具有其属性。然后您在实际程序中实例化该对象。因此，您定义对象并赋予它属性，等等。然后你在程序的特定部分实例化它。一旦你定义了它，那就有点像谚语了。俗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现在你实例化它。当你真正把它付诸实践时，你会说欲速则不达。所以你试图走得非常快，因为你想去某个地方或类似的事情。然后你开始超速。然后突然你看到红灯，警察把你拉到路边，欲速则不达。好的。所以你现在最终错过了你想要匆忙到达的地方，因为现在你已经拿到了一张机票，现在你必须支付你余生的保险。好的。所以欲速则不达。好的。或者说是为增腰。哇哦。我们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但你知道我是如何扭曲这句谚语的。欲速则不达到品味使腰。好的。不要那样做。好的。但我只是，对不起。它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谚语很奇怪。我想说的是，谚语也可以很有趣。这就是我的尝试。谚语是可拆卸的单元，旨在新情况下转换绘画，重新依恋。用法的重要性可以从一系列类似的谚语中看出。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转向谚语用法的主题。那么谚语是如何被收录到书中的呢？它们实际如何使用？它们诞生了，故事被分解成短句。现在已经拍下来了，收藏起来。实际使用起来如何呢？你如何使用谚语？箴言第26章、7章和第9章中类似谚语的促和串可以看出其重要性。箴言书讨论了如何正确和不正确的使用谚语。好的。箴言26:6-7和9章讨论了如何使用箴言。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就如瘸子的腿，软弱无力。现在谚语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智慧名言之类的。现在他说的是就像愚人口中的谚语一样，跛子的腿软了。所以你得到了这个图像。还记得这些人是如何用一句谚语来比喻这个跛子的腿是从傻瓜嘴里出来的吗？傻子能引用一句谚语吗？是的。是的。这就是愚人口中的谚语，跛子腿软下垂。换句话说，使用该谚语的人的性格可能决定该谚语的结果。愚人引用一句谚语并不能使他变得聪明。好的。因此，如果只是说这句谚语的意思，然后是谁引用了它，那就有危险了。不。人的性格，愚昧的人就像一句谚语那样，就像一条跛腿瘫软地垂下来。好的。然后在第26章第九节说，就像醉汉手中挥舞的荆棘丛。所以你喝醉了，他拿着荆棘丛，所有的针都伸出来，他挥舞着他之类的东西。好的。所以愚人口中的谚语就像酒鬼手中挥舞的荆棘一样。那么傻子能用谚语吗？是的，他们可以。但是虽然这句谚语会给人留下某种智慧的印象，但当它被使用时，它实际上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因为它是由傻瓜使用的。因此谚语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傻瓜也能用谚语。就像瘸腿或醉酒的人用针刺打人一样。好的。所以谚语实际上是讲谚语的用法。人们必须权衡一句话对听众的影响。这可能是非常多样化的。 比如箴言 10.1 b 愚昧儿子使母亲悲伤，愚蠢的儿子是母亲的悲伤，对另一位家长说道。因此两个父母正在交谈，然后母亲引用这句话给另一个父母说，愚蠢的儿子是母亲的悲伤。另一方父母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也有孩子，他们知道孩子能够影响和伤害父母的力量。现在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父母伤害了孩子，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巨大的，这确实需要讨论虐待等问题。好的，然而父母有没有能力，孩子有没有能力伤害父母呢？是的，因此父母之间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一件事，这样父母一方就可以安慰另一方说，与子乃母忧，一位家长正在以此安慰另一位家长。如果兄弟姐妹引用这句话怎么办？所以你有一个兄弟姐妹与另一个孩子交谈，并说你知道一个愚蠢的儿子会让他的母亲感到悲伤，那个兄弟姐妹可能会警告另一个兄弟姐妹，不要做你打算做的事情，因为你会伤害妈妈。所以当父母对父母时，这是一种安慰，当他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时候，这可能是对该兄弟姐妹的警告。这句话可以由母亲对孩子说，愚昧的儿子是母亲的悲伤。母亲可以对孩子说，给孩子指导，然后说，不要那样做，你会伤害你的母亲。好的。因此例如父亲可能会对孩子说这样的话，以便孩子意识到我不想伤害妈妈，因此我不会那样做。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有三种情况，父母对父母安慰，兄弟姐妹对兄弟姐妹警告，父母对孩子指导。因此同一个谚语有三种不同的作用，具体取决于它的使用方式。所以这是一种多义。换句话说，你不能只说这句谚语就是这个意思。这意味着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它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它正在尝试进行言语行为。它在言语中的作用是做三件不同的事情。在我给你的这三个不同的例子中，它可能被用来安慰、鼓励、斥责、警告，甚至幽默，取决于说话的人是谁，以及重新语境化时是对谁说的。现在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谚语，我们得到的很多谚语，邓德斯都使用这个主题和评论，主题和评论。丹达的主题和评论采用二元方式，加上一个加号和一个减号，或者一个减号和一个加号，或者一个减号减号。这样您就有了一个被讨论的主题以及关于该主题的评论。这可以是正负正负正负正以及这些变化。因此它实际上可以帮助他们分析这个主题评论，帮助我们分析谚语并将其分解。主题是什么？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积极意义？是复数吗？就这样。例如箴言 14.15 分。箴言说，简单的人是一个话题，一个简单的人话题，积极或消极，简单的人消极。一个简单的人评论说，相信任何事情，消极的。一个简单的人话题评论什么都相信，这两者都是负面的。一个简单的人什么都相信，所以它是主题负面评论负面 TC 主题评论负面负面。所以这只是分析谚语的一个开始方法，之后你可以深入研究结构类型的事情。所以一个简单的人什么都相信，很容易想象在各种言语行为语境中将同一个谚语重新语境化，利用它来揭露。一个简单的人相信任何可以揭露某人的事情。为了羞辱一个人，一个简单的人什么都相信。你可以羞辱一个人，你可以斥责他们，你可以嘲笑他们，你可以警告他们，你可以指导他们，你可以鼓励他们，你可以评估，你可以说一个愚蠢的人，一个简单的人什么都相信。例如如果我和我的兄弟比武，他是一个主要的小丑，还有我的兄弟和特里，我可以说类似的话，作为幽默和引起反思并指导他人的事情。现在如果谚语是隐喻性的，则必须推断出其常见的非隐喻含义。换句话说，如果这句谚语在很多图像中都是隐喻的，那么你就必须推断出它是非隐喻的含义。让我展示一下需要重新语境化的谚语的多情境虚拟性。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这意味着什么？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好吧，如果你曾经有过小孩子，你就会知道，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好的。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真的是在说牛奶吗？首先，你说，好吧，我按字面意思理解圣经。一边说着奶一边哭。真的是在说牛奶洒出来吗？不，这并不是真的在谈论这个。好的。这只是比喻。你如何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它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人们不应该浪费时间担心无法撤销或改变的事情。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意义的。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不要花时间去担心那些你无法解决、已经发生且无法撤销或改变的事情。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现在的背景可以说是令人鼓舞的。所以，作为一名足球教练，他们刚刚输掉了比赛。他对他的团队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他试图鼓励他的球队，因为他们刚刚输掉了比赛。他们情绪低落。他进来了，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有的就别浪费时间了，我正在思考我们刚刚输掉的比赛。下周我们还有另一场比赛。我们必须为此起床。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继续吧。站起来继续走吧。所以教练鼓励用这句谚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来鼓励他的球员。一个朋友可能会嘲笑另一个刚刚输掉一轮拼字游戏的朋友。所以他们正在玩拼字游戏。在我们家里，我们有很多风险游戏、大富翁游戏。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垄断规则，几乎就像股票市场竞价一样。还有拼字游戏，这些都是家庭中的战争背景。好的。因此，这个家庭中的一个人，我们的家庭中的一个人，这会变得非常有竞争力。我们有我们的家庭和一些成年孩子，这有点讽刺，因为我自己并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我的孩子在这些游戏中确实很有竞争力。所以，好吧。那么，我的妻子刚刚赢得了拼字游戏，她转身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她还嘲笑其他人，说我赢了。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那里有一个嘲讽。其实我老婆也太善良了。她不会那样做，但我的一些孩子会这样做。所以，不管怎样，嘲讽，你可以用这个，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来嘲讽刚输的朋友。好的。或者是老板对不积极、懒惰的员工的斥责。换句话说，这名员工只是坐在那里，心情低落，我搞砸了，我犯了一个错误，这一切都很糟糕。老板说，伙计，你必须站起来，走这里。所以，老板对员工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换句话说，订婚吧，伙计。不要坐在那里懒洋洋，无所事事。追上他。好的。你犯了一个错误。是的。承认他并继续下去。好的。理由。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一个人受伤了，却能甩掉伤痛，并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所以，那个人说，好吧，你输了。你在干什么？那家伙站了起来，又沿着路走了。那家伙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我正在追赶他。他用他来辩护。所以，同一句话可以用来鼓励，可以用来嘲讽，可以用来责备，也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你看到了这句谚语，当它再次出现在故事中时，它可以以数百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到数百个不同的故事中。一是鼓励，一个人的斥责，一是合理性，一个人受到鼓舞。这就是我的想法。它的使用方式还不止于此。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文化会影响谚语的理解方式以及谚语的生成方式和谚语的起源。让我向您展示文化如何影响谚语的理解方式。这很有趣。在苏格兰，我们有一句谚语，滚石不生苔。在苏格兰，当人们说滚石不生苔时，这意味着它表明需要跟上并保持现代化，跟上当今发生的事情，以免不受欢迎的苔藓在你身上生长，并暴露你缺乏精神病毒性。换句话说，你的头脑很敏锐。换句话说，你已经退房了，伙计。你不知道如何使用你的手机。您不知道如何使用笔记本电脑。你不知道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或更新的数据库技术。因此，你必须接受这个计划。滚石不生苔。 而且苔藓也不好。所以你想成为滚石。你想成为滚石，因为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不学习任何新东西，青苔就会在你身上生长。你不希望你身上长满青苔。所以你想成为苏格兰的滚石。滚石就好。莫斯很糟糕。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你改变文化，深入到英国，在英国滚石不生苔，意味着如果事物不断变化，你想种植的苔藓都没有足够的稳定性来茁壮成长。好吧，你看出其中的区别了吗？滚石滚滚，苔藓好。因此你希望苔藓生长。但如果你总是改变事情，你就没有能力生产这种苔藓。它显示了建筑物侧面生长的稳定和美丽的苔藓。它显示了它的年龄和实力。因此在苏格兰苔藓是不好的。所以你想继续滚动。在英格兰你想继续前进。如果你继续消极滚动，那么积极的苔藓就不会生长。这两个方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一个在苏格兰，一个在英格兰。这是同一个谚语，同样的词语。对单词进行注释。哦，苔藓是什么意思？滚石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在斯特朗语汇或其他 logos 或 accordance 中的文字研究中进行注释。你查一下滚石，做你的单词研究。问题是，你刚刚错过了它，因为这是文化。这是文化，文化会影响滚石的好坏，这取决于你想要还是不想要苔藓。所以当你不想长苔藓时，你最好继续滚动。当你确实想要苔藓时，最好停止滚动，让苔藓有时间茂盛生长。因此文化会影响你如何解释谚语。所以当你做这类事情的注释时，你不能只做文字研究。你必须审视文化，因为文化完全改变了谚语的含义。文化影响谚语的解释方式。通常他们会在国际范围内传播。阿西卡 Ahikar 写了亚述 Assyria， 写于亚述，写于公元前700年左右。阿西卡 Ahikar 被引用于犹太教著作托比特 Tobit。所以这里有阿西卡。我们说过他后来实际上进入了阿拉伯语，但在托比特的犹太书中他被引用了。因此我们在箴言第22章中对来自埃及的阿蒙诺普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箴言第22章也呼应或暗示了这一点。顺便说一下，列王记上4点30分，列王记上的历史部分谈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接管大卫和他的儿子罗波安，以及他因那里的巨大问题而遇到的问题。但列王记上4点30分却说，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现在请注意他如何将所罗门的智慧与东方人的智慧进行比较。这并不是说，哦不，东方人都是偶像崇拜者，他们的智慧完全被洗劫一空。不，不是这么说的。据说东方人有智慧。所罗门超越了东方的智慧，东方的智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智慧，但他也超越了他。他明确地提到了埃及的智慧，埃及的智慧。顺便说一下，请记住所罗门，他娶的第一个主要妻子是来自埃及的公主，法老的女儿。所罗门娶了她。你认为他受过埃及智慧的训练吗？然后上前与所罗门交谈。所以箴言是国际性的。甚至列王记上4点30分也描写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的国际局势，并描写了所罗门的智慧如何比那些人更伟大。他讲了3000句给人智慧的箴言。我们只有300左右。所以连圣经也承认这一点。现在这个用法，谚语用法，我想调用实例化，其中从集合中取出谚语并将其放回情境中。我们实际上称之为实例化，或者将其重新上下文化到新的上下文中。权威从单一作者转移到更广泛的社区。所以欲速则不达，或至死为父带来快乐，都是个人所为。然后它会传播到社区，然后社区会在几代人和不同文化之间重复它。而且它对它有持久的粘性，让它粘在上面。同一个谚语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一节及其后的章节中很有趣。扫罗，扫罗王，记住扫罗王将被立为王。在撒母耳记上十章十一节中，他将被告立为王。他说，灵魂冲向扫罗，王并难以置信地问道，然后扫罗开始表现得像个先知，就像疯了一样。他开始预言。 所以他将被拥立为国王。于是灵就临到了国王身上。他被涂上油成为国王。当他成为国王时，他做了这些预言性的事情。他说，扫罗是先知之一吗？人们难以置信。他们说，哇，这是扫罗，他被拥立为王，但他表现得像个先知。扫罗是先知之一吗？人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说，那是先知中的扫罗。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上 19:24 分时，你会发现这非常有趣。在撒上 19:24 分，扫罗追杀大卫直到拉玛，然后他也脱掉了衣服。他也在撒母耳面前说预言，并且整夜赤身露体。因此有人说，扫罗是先知之一吗？邪灵降临在扫罗身上，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地板上，基本上邪灵阻止了扫罗追杀大卫。大卫王试图杀死大卫，因为大卫将成为下一任国王或其他什么。于是精神阻止了他，他就这样倒下了。他们说，扫罗是先知之一吗？这是对扫罗的责备。圣灵实际上责备扫罗，但引用了同样的谚语。一旦被引用，人们都难以置信，扫罗是先知之一吗？他要成为国王了。他也在先知之中吗？人们难以置信。另一位，圣灵阻止了他，扫罗是先知之一吗？这意味着他刚刚被斥责了。他赤身裸体地倒在地板上。无论如何，所以他不能追捕并杀死大卫。所以同样的谚语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同一个谚语在两种情况下出现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然后他在那里发挥作用。所以这句谚语的多性质。谚语的用法在这里继续。谚语也有强调的作用。谚语用于社交或情感目的，而不是传达信息。因此谚语经常唤起情感来建立和维持或恢复社会关系，以加强社区内的团结。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笔触。那是在我这一代，这是一个典型的谚语。今天他们把它浓缩为一个字，就是随便。但在我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至少它有一点众所周知的味道。这也被我成长的那一年的文化所接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因此社区接受了它，然后它就被传承了下来。箴言一章17节，撒下网，看尽众鸟，何等无用，是箴言一章的结论性论点。它是通过智慧夫人警告儿子的故事来传承的。他下来说，我的孩子，不要像这些鸟中的一只一样。撒下网，让所有的鸟都一览无余，是多么无用啊。换句话说，我告诉你，像小鸟一样醒来。那家伙带着网来了。他看到一张网，小鸟就飞走了。因此，当这些人来引诱你进行暴力，或他们正在做的任何令人讨厌的事情时，你会看到那张网正在向你袭来，请飞离那里。撒网多没用。所以这个鸟的比喻和谚语被用来警告年轻人离开那里。因此这句谚语很容易识别。从流氓流无辜写的字面描述转变为以鸟和网罗为形象的谚语隐喻。所以当它落下时，一只鸟和一个网罗，谚语，所有这些流氓都试图引诱年轻人参与并加入他们的团体，他们的帮派。那么请加入我们的帮派，看看你将得到的所有金钱和东西。众所周知的圣父说，不，不要这样做，伙计。就像一只被网缠住的鸟。他们来找你了，伙计。他们会诱骗你。另一个地方说，它就像一支箭，准备刺穿你的心。换句话说，你就像一只鹿，等待着箭射入他的心脏。离开那里。别让他们开枪。移动。出去。这是一句用来结束争论的谚语。因此在箴言第一章中，这是一句指导性的说法。这是父亲对儿子的训诫，但父亲如何结束他的争论呢？他用这句谚语结束了他的论点。他给他的儿子一个指示，一个讲座。他用这句谚语结束了这次讲座。别像鸟一样。往来了，这只鸟很聪明，能够飞走。你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非洲谚语非常有趣。猜猜他们用什么？他们在法律案件中使用谚语来结束论点。所以通常情况下，这个人会在法律环境下争论他的案子，然后他就会结束。他是如何论证这一论点的呢？他用了一句谚语。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同意，欲速则不达。 因此，如果你能引用一句谚语，那么该社区中的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如果你能在最后引用这句谚语，你就成功了，因为它被每个人接受，并且具有权威。它有力量和东西。所以，在法律背景下，非常有趣。非洲谚语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与圣人在箴言 1.17 中用来总结他的论点的非常相似。现在，正如我们所见，谚语即是多义的，并且脱离了语境。他们被从上下文中拉出来，放入这个虚拟集合中，以便他们可以在数百种不同的环境中使用。题材对文本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你必须了解你正在处理的类型。以利亚出去，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还有巴利的先知，这400名左右的巴利先知来到那里，他说，好吧，用火回应的神，那是真正的神。因此，巴利的先知们开始在这座祭坛周围跳舞，希望巴利这位闪电之神是耶和华或耶和华的问题。他并没有真正专注于任何事情。巴尔是个闪电侠，他驾云而行，因此他赐下雨水、冰雹和闪电，所以他专门研究这个。但耶和华并没有这样做，他什么都做。因此，以利亚来到这些巴利先知面前，他说，大声喊叫吧，伙计。他们到处跳舞、歌唱自己等等。这在现代文化中听起来很熟悉，但无论如何，还是歌唱了自己。他说，大声喊叫。他确实是神。现在以利亚是说，巴利肯定是什么？不，这叫讽刺。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讽刺，讽刺就会把它翻转成与他刚才所说的完全相反的意思。如果你错过了，你会想，以利亚是巴利崇拜者吗？以利亚，以利亚。El 是我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神，甚至奉他的名。所以，他来到先知身边，对其他先知，他大喊大叫，喊得更大声。也许他正在睡觉，或者也许他正在上锅。可怜的巴尔就在上面的锅里。他无法发出闪电。以利亚所做的就是嘲笑这些人。这是讽刺。你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它。因此，您必须了解您正在使用的类型。当你处理谚语时，你必须理解谚语是如何从箴言中的那些集合转移到真实的情况和事物中的。谚语并不意味着被教条化或绝对化为普遍的命题真理。我说，好吧，圣经是真实的。让我再读一遍。谚语并不意味着被教条化或绝对化为普遍的命题真理。这就是约伯的朋友所犯的错误。举一句谚语并将其普遍适用于所有情况。不，谚语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你必须有智慧才能知道如何理解这一点。否则，你就是一个傻瓜，把谚语当作荆棘挥舞，你会伤害别人。箴言书也是，箴言26章4节和5节，我们刚才在上一讲讲过，不要按愚昧人的愚昧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好的。不要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你像他一样。不要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你像他一样。所以，你不应该回答傻瓜，对吧？下一句谚语说什么？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这两个谚语，繁荣，他们几乎就像引用一样，相互矛盾。他的意思是你不能绝对化，你不能普遍化谚语。有人说，要根据愚人的愚行来回答他。一说不要回答傻子，你不能普遍化这一点，你不能教条化这一点，所以你必须非常小心谚语。如何理解谚语的权威性？如何理解谚语的权威性？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解决的问题。谚语的权威是什么？箴言 10.4 说，贫穷来自懒惰的手，贫穷来自懒惰的手，勤奋的手却创造财富，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这是神的应许吗？贫穷出自懒手，勤劳创造财富。我将会有一双勤奋的手，上帝也应许给我财富。你努力工作致富。那么，这句谚语说的是什么？你能想到反例吗？你能想到那些非常努力工作却没有致富的人吗？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些人的名字。工作确实比我努力的多，但他们却没有变得富有。我确实认识其他一些非常懒惰的人。他们是懒惰的人，但他们却坐在奢侈的怀抱里。懒惰的人却在其他方面实现了经济繁荣。所以，这句谚语显然不是一个承诺。 所以你必须将其分开。箴言指出，虽然努力工作会带来利润，但邪恶的同伴或贪婪实际上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努力。所以一个人可以努力工作，建立一些东西，但是邪恶的人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摧毁一个人的半生努力。所以有谚语，我只是说谚语有点像物理学中的向量。一个向量说，好吧，这句谚语就像一个短向量说，好吧，努力工作，致富。现在问，这很简单。生活比这更复杂吗？是的。但是努力工作致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重要价值观。这是一个重要的向量。那么这是否描述了生活的全部呢？不，它描述了生活的这一组成部分。可能会有一个邪恶的人进来并摧毁你所有的财富。所以邪恶的人会施行暴力并破坏东西。因此还有另一个向量像这样将其发送下来。还有另一个像这样的向量。所以我想说的是，建议你学习整本箴言，因为许多谚语会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挥作用，被引用，成为现实或重新与进化。因此一种情况可能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事情聚集在一起。所以谚语不是承诺。谚语并不意味着被教条化或绝对化为普遍的命题真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这是神的应许吗？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他也不会偏离。问，你知道有父母教导孩子走当行的路吗？孩子们说，我18岁了，我要离开这里了，或者现在他们30岁了，我要离开这里了。他们起飞并拒绝父母交给他们的一切。我就知道这样的情况。你也是。我也认识一些来自虐待家庭的人，那里存在大量的虐待、性贩卖和其他事情，但人们已经扭转了局面并将其变成了好事。父母用邪恶的方式训练他们，但这个人做出了选择并扭转了局面。所以俗话说，教养孩童，使他走他将要走的路，到老也不偏离。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当了父亲，这让我感到害怕。作为一个父亲让我害怕了。这也是我学习箴言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想成为一个好父亲。我没能成功，但无论如何，我研究了箴言这本书，了解什么是一个好父亲。在高中，随着孩子们在高中的成长，青春期会发生一种分裂。现在在高中，你知道，你升到7年级、8年级、9年级、10年级，然后孩子们就会展翅高飞。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作为一名父亲，我真的很沮丧，因为我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真的搞砸了。我真的搞砸了。而且真的很痛。我看了箴言这本书，我正在研究所有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的东西。我有三架子关于如何做父亲的学术书籍。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文化中，父爱确实被摧毁了。政府和父亲之间存在基本冲突，政府基本上摧毁了父亲和我们的大部分文化，特别是在黑人社区和其他社区。整个父亲的概念真的被摧毁了。所以我研究了这一点，然后我不得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然后按照孩子长大后要走的路来教育他们。所以然后我看着他，我说，好吧，我真的一定搞砸了。因为所以然后我转到以赛亚书1:2，上帝说，完美的父亲，上帝说，我是你的父亲，我给了你世界上最好的诫命，你却背叛了我。天啊，完美的父亲却有叛逆的孩子。上帝，这位完美的父亲让他的孩子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他。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请一遍又一遍的阅读民数记。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请进入出埃及记第20章及后续章节，实际上是第15章及后续章节，看看神给了他们所有这些奇迹和所有这些东西，而他们却一遍又一遍的背叛他。最终上帝的孩子们对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做了什么？他派遣了所有这些使者，我的仆人、先知，他们去警告人们回转归向上帝。最后他说，我会派我的儿子去。他们对儿子做什么？他们抓住儿子并杀死了他。好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了也不偏离。上帝是完美的父亲。他训练他的孩子，给他们他的律法，给他们他的诺言，并给他们他的儿子。 他们背叛了他，最终杀死了他的儿子。因此，箴言不是应许。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一句谚语为你提供了现实的一个载体。有许多向量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因此，你会发现生活比单一的谚语和事物更复杂。因此，他正在处理复杂的现实。现在，众所周知的权威，我把它分为五类。现在这些都有些随意了。这些是我编的。对不起。这些是我在阅读箴言并试图消化它时编造的。箴言对你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所以我注意到大约有五个。当然我并不是说七就是完美的数字，但我错过了。我有五个。我认为斯坦曼在他出色的评论中，其他人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来划分他。但这些只是我在反思箴言时想到的事情。第一类，这些是权限级别。所有的箴言都具有巨大的权威吗？你必须这样做。不，所以让我举个例子。第一，普遍授权。我想把这个称为 ++ 即普遍授权。这始终是正确的。你应该始终这样做。箴言3:5，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节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什么时候这是真的？全心全意的信赖主，不要依靠自己的理解。在你一切的道路上都要承认他，他会指引你的道路。这是一项普遍使命。你说，希尔德布兰德，你只是告诉我们不要普遍化这些。不，这是一项普遍使命。全心全意的信赖主。不要依赖你自己的理解。总是这样做。这是一项普遍使命，而且是加分项。普遍授权，这是第一位的。这具有很强的普遍性。现在让我把它降低一个级别。这是第二点，一个理想的确认性的劝告。箴言10:4，手懒造成贫穷，勤劳之手致富。这通常是正确的。手懒则穷，手勤则富。这通常是正确的。这并不总是正确的。这通常是正确的。所以这并不总是正确的。对此也有反例。因此我想说，这是一个理想的确认性的劝告。换句话说，他试图告诉我们要勤奋，不要偷懒。你懒了，你就会穷。你勤奋一点，你就会富有。现在承认生活中还有其他因素，但这是该一个向量的一般向量。所以就去做吧。这是一个理想的确认劝告。这是第二位。第三，我喜欢引用那首老歌。这就是一句谚语，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简单的非道德的观察。也就是说，圣人是看形式的。他正在做一个非道德的、简单的、非道德的观察。这是对生活的观察。就是那样子。这可能不对。这可能是错误的。就是那样子。他并不是告诉你，你需要这样做。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你最好在心里点击一下那个。当你看到他时，你就会认出他，但事实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简单的非道德的观察。箴言 14:10。箴言 14:10， 人心知道自己的苦楚，没有外人分享自己的喜乐。心知其苦，外人无其乐。他不是说做这个。他说事情就是这样。一颗心知道自己的苦涩。每一颗心都知道自己的苦涩，没有陌生人分享他的快乐。另一个谚语就是这样，富人有很多朋友，但穷人找不到朋友。有钱人有很多朋友。箴言 14:20， 现在他是说这是好事吗？不，他没有说好话，也没有说坏话。他说事情就是这样，伙计。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有些谚语并不是权威的告诉你这样做或不这样做。他们说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第三个。就是那样子。所以有人说一直这样做。全心全意的相信主。你有另一个理想的确认，努力工作，致富，懒惰，贫穷。然后你就得到了他本来的样子。每一颗心都知道自己的苦涩，没有人能分享他的喜悦。然后在消极的一面，第四，你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否定警告。一个理想的否定警告。谁诽谤谁泄露秘密。这通常是正确的。谁诽谤谁泄露秘密。你不想要你的秘密。你与诽谤者交谈，他们会传播你的秘密。 所以这表明这通常是正确的。现在如果诽谤者是你真正的好朋友，他们可能不会散布诽谤之类的事情。因此还有其他因素可能会发挥作用。所以这是一个理想，这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消极的，一个理想的否定性警告。箴言11:13。第五个是绝对禁止。因此他从普遍的命令对主的信任到绝对禁止说这总是错误的。不要这样做。这是绝对的禁止。为此我将使用箴言6:16及其后的内容。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他所憎恶的有七样。眼神傲慢。不要那样做。你不应该骄傲和自大。撒谎的舌头。你没有说谎。你总是说实话。这些都是消极的绝对禁止。撒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这就是那些流氓试图让年轻人去做的事情，参与暴力，结果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图谋恶计的心，行恶的脚，吐出谎言的假见证，和弟兄间散布不和的人。你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主所憎恶的六件事，七件事不要这样做。这些是普遍的绝对禁令。因此你从积极的命令转变为理想的确认劝告来做到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你就得到了复述。不要这样做。不明智。然后绝对禁止，永远不要这样做。因此每条箴言都有不同级别的权威，你必须对其进行分类。现在就像我告诉过你的那样，我只是编造了这五个类别，但我想说的是，当你阅读箴言时，事实并非如此。我说过，箴言的权威并不统一，平坦的。谚语的权威不是统一的，扁平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轮廓分明的，具体取决于他在使用的上下文中的用法。所以你要小心。箴言的权威并不是平坦的，统一的。它是多种多样的，它是有轮廓的，并且取决于情况和事物。而且你必须足够聪明。这就是需要智慧的原因。你必须足够聪明，知道何时以及如何理解这句谚语与所使用的情况的结合。明智的解释者必须避免普遍化和教条化谚语。必须考虑谚语的用法，这可能与命题的权威性和权威性没有任何关系。也许引用箴言只是为了尖锐的幽默。因此，有些箴言本来就是幽默的，比如懒惰者的箴言。他们有一个懒惰的家伙，这个家伙懒得把食物送回嘴里。所以这是一种模仿，这是对懒惰人的嘲讽，本来就是要幽默的。那么不明白这句话的命题真理是什么，这不是重点，这是为了幽默。箴言23中还有另一处，即箴言19:24。但在箴言23:34中，他谈到了醉汉，并将醉汉描述为挂在桅杆上的人，而船的桅杆正在来回摆动，而酒鬼则有点来来回回。他试图以戏仿讽刺的方式来描述，你喝太多了，你会这样走路的，伙计。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这样做。当您因酒后驾车而被拦下时，请遵守规则，酒后驾驶。所以如果一个人喝醉了，他就不能走直线。所以这句谚语说，你就像一个抓住船桅的人，一艘在各处挣扎的风帆摇摆的船。所以有时谚语是为了幽默。所以你必须从这个命题真相的事情中退一步，只是说这本来就是有趣的。我们可以幽默吗？好的。是的，箴言是这么说的。口语与谚语的关系是什么？箴言的口头性质在其创作、传播和使用中不应被忽视。谚语常常是口头流传下来的。无论是在埃及智慧文学还是以色列谚语中，言语和口头交流的主题都是中心，这绝非偶然。箴言12:18。有的人言辞如剑刺，言语伤人。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言语永远无法伤害我。那是胡说八道。言语可以伤害很多人。所以这句谚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但有时却有用。棍棒和石头。有的人言语如利剑刺入，智者的舌头却能带来治愈。智者的舌头能带来治愈。这就是你想要的舌头。一个会说话并治愈他人的人。箴言12:18。口语的概念贯穿于箴言全书。 口头暗示可以在经常重复的短语中找到：儿子，听你父亲的教导，听从你母亲的教导。好的。很多时候听着，我的儿子，这是口头的。是口头的。听着，听着，我的儿子，听你父亲的指示。米德指出，人们甚至可以说每一条现代谚语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谚语是一个捕捉，一个概括的故事。现代谚语的变化。不要中途换马。不要中途换马。过膝时不要换马。所以这两句谚语非常相似。基本上你所拥有的都是在这种口头传播中，谚语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这种口头表达方式使得谚语的这种流动性发生了变化。口语可能有助于解释重复谚语的变体，此类谚语有很多。一个叫斯内尔的人写了一本精彩的书，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并不欣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本书是非凡的。箴言说两遍。斯内尔的两次讲过的箴言。克努特·海姆还写了一本关于诗意想象的书，这本书非常精彩，他采用了这些重复的谚语，并浏览了整本谚语。Kenneth Hamm 的书大概有600页。这是一本精彩的书。例如，在这里让我向您展示箴言 14.12 分等于箴言 16.25 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其结局却是死亡之路。我们很多人都记住了这节经文。有一条路人看似正确，但其结局却是死亡。箴言 14.12 分和 16.25 分中也重复了这一点。也有整句重复但一个词互换的谚语。整句谚语被给出重复但换了一个词。箴言 19:5 和箴言 19:9。做虚假见证的必不被定为无罪，做虚假见证的也不能逃脱。箴言 19:9 只有四节经文。谎言的证人不会被宣告无罪。这个翻译有时 ESV 的翻译确实让我很困扰。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并不是什么谚语。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有点破坏了这个众所周知的时刻。对不起。但无论如何，说谎的人不会被宣告无罪，说谎的人将会灭亡。所以你会在第一个中注意到他们是完全相同的，除了谎言的见证者不会逃脱，而谎言的见证者会灭亡。因此在一种情况下这个人不会逃脱，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会灭亡。所以它是一样的，但是一个词被切换了。同样的谚语，一个词互换了。有一句已经讲过三次的谚语经过修改。因此这句谚语在箴言中被提及了三次并做了修改。所以你可以看到口头表达允许这种灵活性。箴言第10:10一节说，智慧之子，智慧之子使父亲欢喜，愚昧之子使母亲忧愁。如果你翻到第15:20，就会发现同样类型的谚语。他说，明智的儿子会成为快乐的父亲，同样的道理。智慧子使父亲高兴，愚人藐视母亲。所以你看那句谚语的 B 部分，聪明人，愚人藐视他的母亲，而不是一个愚子使他的母亲悲伤。在箴言 17:25 分中，这是一个重复了三次的谚语。经上说，愚昧的儿子使父亲忧伤，使生他的母亲痛苦。所以这里有一种悲伤和痛苦，两者都是消极的。但你可以看到箴言 17:25 分与10:1相关，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子使母亲悲伤。现在经上说，愚昧的儿子使父亲忧伤，使生他的母亲痛苦。这是一句被重复了三次的谚语，但你可以看到谚语的不同版本。这就是所有文化所有语言中的谚语的标准，其中会有这些重复的谚语，它们有这些变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口头造成的。通常整节经文的重复和单字的变化都会引入变化。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还有两个词的变体，箴言 10:1 和 15:20 分，以及三个词的变体，箴言 10:2 11:4 15:13 分和 17:22 分。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这句谚语都会被重复。一字变，二字变，三字变，即数不胜数，现代即引同一谚语却有多种变体。有时谚语会被故意扭曲，米德有一整本关于扭曲谚语的书，非常棒，就像他所有的书都是关于谚语一样。他就像我说的，他是世界领先的亲子学专家。所以有时他们是扭曲的，但谚语有一种有趣的成分。 我认为人们有时应该冷静下来，然后说，嘿，这就是你知道的，所以不要用棍子宠坏孩子。你听过这句话吗？哦，我们不再说这个了。好的，这是非法的。我们应该取消那个。饶了这根棍子，也饶了孩子。好的，省了棍子，宠了孩子，变成了宠了棍子，省了孩子，把肝弄坏了。于是他们把这两个词翻转过来，毁了鱼肝，饶了孩子。这是另一章。早睡早起，你就会健康、富有、聪明。我喜欢那一个。我是一个早起的人。早睡早起，你就会变得健康、富有、聪明。嗯，这句谚语现在有了转变。上面写着，早睡早起，你的女儿就和其他男人出去了。让我再做一次。早睡早起，你的女儿就跟别的男人出去了。你说，哎呀，这也有一定道理。无论如何，这是对箴言的一种有趣的扭曲。我一直认为缺席使心变得更亲近。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和妻子分居了。她在纽约州布法罗。我当时在费城。你要去神学院。缺席使心变得更亲近。当你想着你的女朋友时，你就很难学习你的课程。所以我们最终结婚了，剩下的就是历史了。但无论如何，49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我唯一知道的是缺席使心变得更亲近。还是缺席使心流浪。嗯。眼不见，心不烦。嗯。好的。因此，您可以看到如何以有趣的变体形式回放这句谚语。现在，希伯来语中谚语的单词是 Mashal。这个词用在所罗门的箴言中 ,Mashalim, 所罗门的箴言见箴言1:1。我认为它也用在10:1等中。它通常意味着相似或相似，但 Mashal 这个词有相当不同的差异。翻译为谚语的词实际上可以意味着比谚语更多的东西。所以希伯来语中的 Mashal 这个词实际上可以指耶利米书 23:28 分中的流行语录，流行语录。它可以用作箴言10:1-22:16分中的文学格言。这些是格言、短句，它是用来描述这些的。在以赛亚书14:4中 ,Mashal 用于一首嘲讽歌曲，一首嘲讽歌曲。哈巴谷书2:6-8，一个旁白，一个出去的词。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通常是在可耻的背景下。申命记28:37，Mashal 用作旁白。在以西结书17:1-10中，它被用来比喻。圣经中有预言吗？是的，有。在以西结书17:1-10中，这是一个预言，它被描述为 Mashal。所以 Mashal 是希伯来语中预言的术语，换句话说，你不能用希伯来语中的一个单词来表示它在英语中的一个单词的意思。Mashal 总是意味着谚语。不，希伯来语中的 Mashal 有多种含义，可以表示代名词，嘲讽。它可能意味着一句格言。它可能意味着一个预言。因此，这个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和内容。马沙尔呼吁人们反思并建立联系。所以，在所有这些中，你有一个 Mashal 声明，基本上是呼吁人们与当前情况建立联系。谚语经常使用声音。与英语一样，谚语中也经常使用声音技巧。就像英语一样，熟能生巧。看到那两个 P 了吗？熟能生巧。两首诗。原谅和忘记。原谅并忘记有两个 F。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正如我们所说，这是一个押韵。小洞不补，大洞吃苦。韵在那里。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或品味使妖。这就是我对这句谚语的曲解。这是一个正常的句子。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赚钱。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赚钱。现在这已被融入到这句谚语中。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金钱。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金钱。你听到了吗？妈妈，妈，妈，妈，妈，妈的声音。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金钱。重复嗯嗯的声音。顺便说一句，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希伯来语中，而不仅仅是英语中。箴言19:1说，行事诚实的人，行事安稳。诚实行走的人，行走安全。让我再读一遍。诚实行走的人，行走安全。乔莱克、贝托姆、叶莱克、贝塔克。 Colic 和 Yelac 是同一个词，不行。好的。Colic, Yelac, 你可以听出相似之处。Baton, 安全的或诚实的，与 Batek, 安全的。因此两者都有 BT, BT, 第二个单词和第四个单词 BT, BT。贝塔姆贝塔克。Holic, Yelac, Holic, Yelac, 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贝塔姆贝塔克。好的。所以声音你可以听到。霍莱克贝塔姆耶莱克贝塔克。好的。请注意 BT 的对称结尾和结尾处的 EK 结尾。毫不奇怪，那些编辑箴言的人也使用声音将事物联系在一起。箴言11章9到11节 ,11 章9到11章都是以 of 开头，意思是 by 或 with, 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前面有 in 这个词。又在该上下文中表示 in。所以你已经看到了第11章 9,9b, 10b, 11b, 所有六行都在那里一直向下。因此它开始了，然后箴言11比9到11的链接通过声音链接起来。继续下一篇。并行性。我们之前已经注意到箴言是平行出现的。马克·斯尼德指出，箴言之外的大多数箴言都是一行谚语。士师记第8章第21节，撒母耳记上 24:13 分等等。卡罗尔·方丹 Carol Fontaine 得书《旧约圣经的传统谚语》Traditional Sayings of the Old Testament, 以及戴尔最近的精彩著作《圣经智慧文学》第85页中斯尼德的文章。箴言书外面的异形只是异形。箴言中有质子使父亲欢喜，与子使母亲悲伤。有两条线。从诗意上来说，他们有双冒号、双冒号、两行冒号、两行。所以质子令父欢喜，与子令母忧。但在箴言之外，他们只是异形。作为一个男人，他的力量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箴言书中的句子谚语将主要是两行谚语，而不是单行谚语。因此谚语句子被构建成平行关系，因为谚语是一本诗书。所以当你读箴言时，你会注意到即使是英文，它们也是一行一行的读到的。它不像历史叙述那样以段落的形式写成。如果你翻到创世纪，你会看到一段一段一段。在箴言、诗篇和你的诗歌书中都是逐行的。诗歌是线条，由线条驱动。然后历史叙述是段落驱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快速、简单，即使在现代英语中也是如此，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你看到那里的并行性了吗？来得便当，去得快。那里有一个并行性。但在希伯来语中，传统的厌恶方法，我知道库格尔的作品等等等等，我在希伯来语诗歌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只是把这个简单化。我显然过于简单化了这一点，但是同意，他们称之为同意并行。这意味着两条线朝同一方向 ,ABC,ABC,ABC,ABC。他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这称为同意并行。箴言16章28节，乖僻的人，乖僻的人，主语动词挑起纷争，宾语。八卦主语分隔动词亲密的朋友。所以乖僻的人挑起纷争，八卦离间亲密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说同样的话，走向同一个方向。那么这些线条是如何联系到这一点的呢？我意识到当你说同意时，这是对劳斯作品的伟大批评之一，当你说同意时并不意味着这个等于那个。好的。同义词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所以每当你说你有一个同义并行，你会说它是如何同义的。怎么感觉很像呢？但你也必须问它有什么不同。第二行如何超越第一行？所以你说基本上它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因此您可以使用 X、Y 和 X 轴。有何相似之处？有何不同？然后你逐一查看 A、B、C, 然后你会问它们有何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有何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有何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进行分析。抱歉，先别管这些事了。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讨论这个问题。对立平行。所以同义平行，两条线朝同一方向 ,ABC,ABC。 对立平行是指线条走向相反。智慧子是父亲喜乐，箴言 10.1。愚子是母亲的悲伤。他告诉你某种对立面。所以聪明的儿子和愚昧的儿子一样，给父母带来欢乐，也给父母带来悲伤。现在这些并不是那样的对立面。他们实际上是互补的。所以当你去做对立时，是的，父亲和母亲是不同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父母是互补的。因此他以互补的方式划分了父母、父亲和母亲。这就是对立的并行性。两句如此，稚子欢乐，愚子悲伤。现在象征性谚语或象征性平行是指它使用隐喻或明喻。故曰君面光中生，恩如春雨云。他的恩惠如一缕春雨。再说一遍，我不喜欢这里的翻译，但无论如何，象征性的就是这个隐喻用法 ABC 但它是第二行的 ABC 和 ABC， 然后将其带入云的隐喻中，就像春天的云雨。这就是一个比喻，如云下春雨。综合谚语的意思是 ABC def。 换句话说，综合并行意味着那里有两条线，但 ABC 不是，它是 ABC def。 换句话说，它带你走那条路。例如箴言 16:7 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他就是仇敌得平安。所以你有 ABC， A 人的方式， B 是讨人喜欢的， C 主，然后 D 他使， E 和平的生活， F 他的敌人。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合成。合成时有两条线并不真正平行，他们不是对立的，不是同义词，也不是隐喻的，他们称之为合成的。基本上这是一种踢球的方式。那么好吧，现在很多时候在这些平行线中，我提出这一点只是为了推动诗歌一点点。在箴言 14:19 分中有一种叫做动词间隙的现象，因此通常第一行会给你整个陈述，第二行会间隙动词，假设你作为听众或读者将提供动词，因此动词被删除或其中一个单元被删除。所以你有 ABC AC 而 B 被删除，然后通常当一个元素被删除时会发生什么，另一个元素将被扩展以使形具有相同的长度。所以这将是 ABC,ABC,ABC,B 将被删除，但随后 C 将被增强更长的时间。所以 AC 会更加广阔。例如箴言 14:19 分，恶人向善人下拜。所以恶是主语，鞠躬是动词，宾语在善之前。第二行是恶人在义人的门前。在义人的门前什么？他们鞠躬。所以第二行没有说鞠躬。这是一个省略号。已经调出来了，是有间隙的。他们称之为间隙。他们把那个单位拉空了。但请注意最后一个元素，即对象在正义之门，另一个在善之前说简短而甜蜜。这个说在义人的门前，它被扩展使得线的长度相同，你可以称之为补偿。但动词被删除，动词由解释者提供。所以这些被称为动词间隙。这种事经常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句法并行。句法并行。人们讨厌语法，但它在希伯来诗歌中很有帮助。所以你会听到 SVO, 主语动词宾语。SVO, 主语动词宾语。有时它是 SVOM, 主语动词宾语和修饰语。因此箴言 10:12 分钟说仇恨主语动词煽动宾语纷争。但是爱主语涵盖动词所有的错误宾语。所以这就是仇恨煽动纠纷 ,SVO。第二行但爱可以掩盖所有错误 ,SVO。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这句话用英语听起来真的很好，仇恨挑起争端，但爱可以掩盖所有错误。这是一首美丽的对立诗。仇恨会引起纷争，但爱可以掩盖一切过错。有趣的是希伯来语，这不是顺序。在希伯来语中，顺序是 SVO,OVS。SVO,OVS。所以就是 ABC,CBA。第二行的顺序被翻转，形成奇思德结构。我认为在我们谈论交叉之前是 ABBA。如果你连接 A, 两个 A, 再连接两个 B 就形成了一个 X。 在英语中我们称之为 chi X， 在希腊语中或者 chi， 有些人更多的是 chi chiasm。 好的，所以交叉就是 ABBA， 顺序中的第二行被翻转，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 chiastic 结构，这是他们在希伯来语中使用 chiastic 结构所做的一件很酷的事情。好的，现在谚语修辞手法，谚语修辞手法。我不太喜欢这样。这些修辞手法并不是为了让谚语更容易记住，更花哨而撒在谚语上的琐碎知识。所以你有这些修辞手法，只是将其炒作成这种隐喻的东西。我不喜欢这样的思考方式。我更喜欢当今认知科学家处理认知语言学的方式，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可以进行隐喻性思考，并思考转喻和隐喻、转喻和隐喻这两件事。现代认知语言学对隐喻和转喻进行了大量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基于认知科学极大的理解经文中的隐喻和转喻。这对我真的很有帮助。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讨论，我们只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归结。你需要看看认知语言学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它丰富、深刻、美好。现在转喻，什么是转喻？当一个单词或短语用于另一个单词或短语时，替换另一个单词或短语。例如箴言27:24b 说，王冠不是万事稳固的，王冠也不是万代稳固的。我们真的在谈论皇冠吗？或者说皇冠是国王的转喻？王冠或国王并非世世代代都是稳固的。所以王冠是一个替代词，用来代替国王这个词。皇冠代表国王。这就是所谓的转喻。我们会用英语来做这件事，我们会说是由替补席决定的。司法案件中的法官，比如在法庭上由法官做出决定。这意味着法官做出了决定，但我们称法官为法官。板凳就是他做的东西之类的。或者白宫决定，白宫决定了。因此白宫决定实际上意味着总统决定，或者今天可能是他身边的顾问决定，然后他们告诉他该说什么，希望他会说他们说的话。但无论如何，白宫决定意味着，你知道，负责人，总统决定。这就是所谓的转喻，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我将在另一场讲座中尝试坚持，敬畏上帝是一个转喻。上帝的名字指上帝的名字，名字实际上是上帝本身的转喻。因此转喻是当今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件大事，确实值得研究。我知道我们在隐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有新的方式来看待隐喻。我的朋友弗雷德·帕特南 Fred Putnam 有一些非常巧妙的看待隐喻的方法。不管怎样，他用隐喻的方式来看待圣经中的隐喻做了很多工作。它真的非常非常丰富，并且真正打开了视野。这需要研究。名誉。名誉是使用 like 或 as 对两个不同领域进行比较。两个领域、不同领域之间的比较，使用 like 或 as 来映射一个领域。箴言 12:18 说，鲁莽的言语如利剑刺人。鲁莽的言语如利剑刺人。如剑，剑刺人，伤人。所以这句话就像利剑一样刺人。因此像一把剑就是一个名誉。这就是箴言中使用的一个比喻。隐喻。隐喻是两个不使用 like 或 as 意思的领域之间的比较。例如在箴言 18:10 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那么你会问，主的名怎么像一座坚固的塔呢？坚固的塔代表什么？安全和保护以及一大堆其他事情。然后你可以将它与其他类型的安全类型的事情联系起来，比如主的名字是一座坚固的塔，但主的名字也是一块岩石。或者您知道，你也可以获得同样安全和保护的岩石图像。那么岩石与坚固的堡垒或坚固的塔有何关系呢？所以隐喻就是这种比较。主的名字就像一座坚固的塔。所以那些隐喻、名喻、转喻、夸张。夸张是一种有助于谚语集中注意力的夸张说法。爱情和战争都是公平的。这真的意味着全部吗？总是意味着全部。每当你看到全部这个词时，你就必须问一些问题。真的意味着全部吗？耶路撒冷众人都出去见施洗约翰。这是真的吗？ 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出去见施洗约翰。不，这是夸张的说法。这是夸大其词的强调。约翰福音第五章里有一个瘸子，他没有离开必是大池。他并没有一路走到那里，从耶路撒冷沿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此，夸张是对强调的夸大。所以，当圣经用夸张的方式说话时，你必须非常小心。就像，如果你的眼睛犯了罪，就把它挖出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或者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这是夸大其词的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挖出你的眼睛，因为那样你就必须挖出你的另一只眼睛。其实你的心也败坏了。你必须把你的心挖出来。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无论如何，夸张是对强调的夸大。所以当你和国王一起吃饭时，如果你贪吃的话，就用刀架在你的喉咙上。生。23:2。现在这是否意味着当你与国王一起吃饭时，你应该把刀架在喉咙上？不，他只是告诉你，嘿，当你在国王面前吃饭时要有礼貌。当你在国王面前时不要暴饮暴食，因为他会看到这一点。他会说，嘿，伙计，那家伙是个暴食者。所以把刀架在你的喉咙上。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这是夸大其词的强调。现在是体育。体育实际上是转喻的一种。所以转喻是一个大类别。体育是转喻的一种。这就像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当您说全体人员都在甲板上时，您并不是说所有人员都将您的手放在甲板上。你的意思是全体人员代表所有人。基本上所有的水手都会在这一点上参与。全体人员齐心协力意味着此时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所有的手代表使用手的人。因此箴言17:7中的舌头说，一人的舌头是金银。一人之舌。现在只是说他的舌头吗？是啊，巧舌如簧。听起来像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其中一位教父被称为银舌。一人的舌头是金银。银是一个隐喻，一人的舌头是在谈论整个一人及其言语。拟人化。拟人化是箴言1-9中大量使用的另一种修辞手法，智慧被拟人化。智慧的概念 ,Hokma, 实际上被人格化为一个叫做智慧女士的人。因此女人试图警告年轻人，愚蠢夫人会试图引诱她。然后智慧被人格化为一个发出警告的女人。因此智慧在街上呼唤，箴言1:20。他笑了，箴言1:26。他已经建造了他的房子。他智慧在箴言第9建造了他的房子。因此智慧被描绘成一个建造自己的房子，欢笑，奉献自己，在街上呼唤的女人。这就是所谓的拟人化。箴言1-9对智慧的化身有很多论述。现在谚语主题和词汇。谚语被定义了，我们说短句俏皮的句子。智慧中通常谈论的主题有哪些？除了声音模式和平行性以及修辞手法的大量使用之外，圣经谚语体裁还以某些主题和词汇为标志，这些主题和词汇标志着其概念空间。因此主题和词汇将划定其概念空间。 Wybrae 有一份精彩的智慧词汇清单，我在这里只列出一些，它还有很多很多。缺乏智慧背景的意义。傻瓜，当提到傻瓜时，你就知道自己进入了智慧领域。劝告，简单或傻瓜，嘲笑者，有洞察力，聪明，纪律，道路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当你看到道路时，你就进入了智慧的领域。知识，洞察力，祝福和各种形式的智慧 ,Hokma 等等。我还注意到名词短语，名词短语 ,MP, X 的 Y 的 Y, 一人的头，恶人的嘴。所以 Y 的 X, 这句话在箴言中也很典型。箴言10:6，一人的头，箴言10:6。所以当你得到这个恶人的嘴，一人的头，你会说，嗯，智慧，一种思维方式。通常会大量使用对立词对。所以有对立、对立、反义词的词对不是同义词，而是反义词。所以你有聪明人和愚蠢人。当你看到明智和愚蠢时，繁荣触发智慧背景。这是智慧的术语。我可能在这里从事智慧文学。智与愚，义与恶。当你看到 righteous, wicked, righteous, wicked, righteous, Wicked 时，一些翻译包括我从事的 NLT 的问题是，他们并不总是翻译 Righteous， 所以这不是正义，是邪恶。很多时候他翻译为 Sadiq， 正义的。他们将其翻译为敬虔的，邪恶的。我不确定对比度实际上会打破对比度。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无论如何，正义者与邪恶者，勤奋者与懒惰者，勤奋者。又是这两个对立的事物，懒惰者和勤奋者。勤奋的人努力工作，懒惰的人懒惰。所以那些对立面，聪明愚蠢，正义邪恶，勤奋懒惰或者懒惰。当你看到这些对立面出现时，你会说，这是众所周知的领域。箴言所涵盖的主要主题，义人和恶人是一个主要主题。智者与愚者是一个大主题。勤奋与懒惰是一大主题。富与穷是一大主题。有益的话题。箴言书中谈到了很多关于朋友的内容。演讲被谈论了很多。箴言中经常谈到诱惑而贤惠的妇女，诱惑而贤惠的妇女。生与死。那里谈论家庭。耶和华和王在箴言中很常见。所以这些都是主要主题。有一个人，德里克·基德纳 Derek Kidner， 他几年前写了一本 IVP InterVarsity Press 的小书《箴言评论》，他在分离其中一些主要主题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这是德里克·基德纳 Derek Kidner 的箴言书，简短而温馨，是一本很好的治疗方法。箴言中找不到的主题。我们做了一整堂关于箴言中没有的内容的讲座。我们做了谚语不该做的事，现在我们正在做谚语该做的事。所以没有找到谚语。你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祭司，没有提到先知，没有救赎历史，没有伟大的拯救行为，没有以色列的节期，没有出埃及记，这些都是旧约圣经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他们在箴言中从未出现过。盟约本身，盟约在箴言中没有找到。没有谴责偶像崇拜。偶像崇拜从一开始就受到谴责。我的意思是，实际上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先知们都谴责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偶像崇拜被谴责，在圣经中到处都受到严厉的谴责，包括诗篇。偶像崇拜受到谴责，但箴言中却从未提及，只字不提。人名的选择除了标题之外，箴言中没有人名。地名除了在标题和地名、人名以及族群名称中找不到之外，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吉各人、耶布斯人，没有一个伊特人和提特人、非利士人，甚至是非利士人，到处都是，没有提到过一次。任何 Ites 和 Tithes 在箴言书中都被提到过一次，所以箴言是不同的，主题不同，讨论的方式不同。我们在参加的另一场讲座中注意到了这一点。现在我想介绍一下八个深层结构分类。我们在动机的基础上开发了这个，我们在另一场讲座中做到了这一点，但我只想在这里快速浏览一下。这是底层，我们讲的表面结构、语法 SVO 主语动词宾语，主语动词宾语。我们已经讨论过对此的修改。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语义词、单词、声音和意义，以及声音 Halak, Bitom, Yalak, Betek, 以及声音如何实际回响，欲速则不达，上帝创造了人类，男人赚钱了，有点嗯嗯的声音，如此健全。现在我想看的是语法和单词本身的深层结构。你知道，明智的和愚蠢的，邪恶的和正义的，迟钝的，以及在这些谚语的结构之下。所以我把它分为主题和评论，然后基本上看性格后果。我查考了箴言10到15章，就是那里的句子。我发现有这样的性格后果，一共有152个。我在箴言第10章两节下给你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公义，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品格后果，但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品格后果，但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这就是性格后果。其中有152个。所以在箴言中，性格后果是非常突出的，主要的基本结构。性格行为。箴言10:14a, 明智的人积蓄知识品格，明智的人他会做什么？他积累了知识。 所以明智的上栏是知识、性格，然后是行动。品格评估，第三，品格评估，箴言十二十 A， 一人的舌头是金银，品格一人的舌头。记住一人的舌头，那个名词短语之类的东西，告诉你这是箴言和智慧。一人的舌头是金银。选择银是用一个比喻告诉你它是一种价值。所以你有性格评估。所以我们有70次性格后果，主要性格行为。箴言的该部分有16次品格评价。你有63次行为后果，箴言第10章17节 A， 凡听从指示采取行动的人都走在通往生命后果的道路上。谁听从指导，谁就走上生命之路。所以行为结果做了63次。我认为我在箴言第10章到第15章中对动机所做的研究与科赫和其他一些人相反。他们认为行为后果是箴言一书的主要基本结构，行为后果63次。然而我能够证明超过150次那是什么？性格后果。所以箴言中真正的问题不是行为后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品格后果更大。所以当你谈论行为后果时，永远记住，嘿，想想你的后脑勺，性格后果更大，看看这句谚语是否符合这一点。结果，人从口中吃善果，从他口中的果子中得出结果。项目评价，富人的财富，箴言 10.15 分是坚固的城。项目评估，最后两个是行为评估，谁热爱纪律，谁就热爱知识。爱管教的，就行动，箴言12:1，爱知识。然后这是第八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无论是外观还是现实。这表象与现实，假装富有却一无所有，假装富有却一无所有。另一个人假装贫穷却拥有巨大的财富，箴言13:7。所以这个表象与现实。所以智者想说的是，事情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事情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所以行为后果62倍 ,Coke,Van Ride 等人行为后果很大，但我向你建议，性格后果是152倍，几乎是行为后果的两倍，是一个底层结构箴言书以及什么是箴言。现在谚语 Sis im Leben 或生活中的情况及谚语产生的背景。设置复数是什么？这些谚语的产生提出了三种背景。一是学校和教师。二是家庭或宗族，父母，家庭或宗族或父母。这是第二位。第三是朝廷和文士，朝廷和文士和朝臣。这就是箴言中的箴言产生的三个背景。学校、家庭、宗族、朝廷、文士。现在学校让我快速完成这些。这就是所谓的 Sis im Leben。如果你读过技术文献，生活中的情况就会有他们起源的情况。他们产生的情况。学校。第一次明确提到以色列的学校是在 Ben Sirach 51:23 中。Ben Sirach 51:23。Ben Sirach 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80年。但是公元前180年，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150年左右。这是本希拉赫 Ben Sirach 是伪经的一本书，但它是第一本提到以色列学校的书，所以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我们主张这一点，箴言来自学校，主要基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相似之处。美索不达米亚有学校，埃及也有。现在以色列就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土地。因此他们预测美索不达米亚是否有学校，埃及是否有学校，以色列可能也有学校，但这只是一个猜想。箴言的教学意图适合学校环境。这是他们为学校辩护的另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提到以色列历史早期的学校。本希拉赫 Ben Sirach 是最早被提及的，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学校以及箴言的教学意图都适合学校环境。箴言5:13，我没有听从我老师的声音，也没有侧耳听我的老师。因此在箴言5:13中，他提到了他的老师和导师。因此老师和讲师似乎是在学校环境中。这就是箴言 5:13 的教导意图。所谈论的父亲，听我儿子的话，听你父亲的教导。箴言 3:1,4:1 等等。一个父亲说话，父亲可能是一名学校老师。所以他可能称自己为父亲，但他实际上是老师。他可能会用父亲这个词，但他实际上是一位老师。 这是建议学校的另一件事。因此，学校建议以色列开学时引起激烈争论。我不想卷入那些大辩论。家庭和氏族的起源。许多非洲谚语都出现在氏族、部落环境或家庭环境等类似的环境中。经常提到父亲和母亲、父亲和母亲和儿子。箴言四比一、三、四，这是父亲对儿子的教导，你们要留心，以便获得洞察力。当我还是父亲的儿子时，我在母亲的眼里是温柔的、唯一的。所以他说的是在他父母的温柔教导下度过的早年时光。所以他似乎是来自家庭环境。他教导我并说，让你的心牢牢记住我的话语，遵守我的诫命并生活。现在我的诫命，他说他不是在说摩西的诫命，你知道米兹沃特指的是摩西的诫命。他说我的诫命。所以这里的父亲，当他使用诫命这个词时，是在谈论他教给孩子的事情。箴言31比1是一个神谕，他的母亲雷米尔的母亲教导他，我的儿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母亲在说话，哦，我子宫里的儿子雷米尔，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正在和雷米尔国王说话。他母亲教给他的神谕。所以这似乎又是一个家庭背景，尽管是一个王室家庭。民间背景可以从箴言10比5看出，夏天收取的是通达之子。在收割时沉睡的人是带来羞辱的儿子。所以你知道，在收获期间睡觉和在收获期间工作似乎来自民间传说背景。而且顺便说一句，它不仅仅是收割这些农作物，而且似乎也有一个城市背景。箴言中经常谈到城市、城门等等，以及国王、城市。箴言16章和许多其他地方都提到了城门和君王。国王被提及，城市也被频繁提及。即使是坚固塔楼的领主也会将其置于城市环境中。所以这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你不能一分为二，砰砰，这是民间，这是出局，这些人是一群农民，这些是城市居民。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你不能像这样进行分岔。但无论如何，家庭和宗族出身是的。宫廷和文士，现在箴言中有大量关于朝臣或文士、国王、文士、国王和王室的工作。箴言第一章提到了所罗门王，你知道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好吧，箴言10比1，这些是所罗门的箴言，好吧。甚至箴言25章一节也说，这些是西西家人抄写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西西家是国王，他有一本所罗门箴言集和他的文士，西西家的人正在抄写他们，所以把他们写成第25章到第29章。这就是他们来自的地方。所以他的背景是所罗门王、西西家王、雷米尔王，这是在第31章。他的背景是这个皇家背景和西西家王，正如我们在第31章中提到的雷米尔王。圣人，这些是圣人的箴言，22章17节、24章23节、30章一节都提到了圣人。王的存在出现在很多箴言中，第16章10到16章，王、王、王、王、王。如何在国王面前行事？马尔科看到箴言28、29章，他称之为君主手册，一本给君主的手册，或者给一个或多个国王的手册。那么你想成为一个好国王吗？看看这些箴言，他们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国王。君主手册第28章和第29章。一位名叫利奥·珀杜 Leo Perdue 的人对智慧抄写员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而且工作非常出色。利奥·珀杜 Leo Perdue 师从克伦肖 Crenshaw， 克伦肖可以说是多年前范德比尔特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智慧文学研究的鼻祖。到了现代，事情似乎发生了变化。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但他与克伦肖以及他的学生科瓦奇和珀杜来自范德比尔特。我很高兴其他一些人都在克伦肖的指导下学习了智慧文学。现在他已经转移到了剑桥大学，凯瑟琳、戴尔和他的学生现在也推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我在丹佛神学院录制的克努特、海姆也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现在，对不起，现在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有相似之处。抄写员涉足埃及智慧文学和美索不达米亚智慧文学。问题是你必须小心。 戈尔卡和维斯特曼从非洲的例子中证明，关于收割土地的谚语可以很容易地写在王室里。这是重要信息。所以，子孙收割的谚语也可以在宫廷里流传。他们还研究了非洲谚语。因此，即使是一些皇室成员现在也谈到了收获，因为这又是一种二态文化，城市和乡村融合在一起。而且，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维斯特曼和戈尔卡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你必须非常小心地说，仅仅因为图像使用的一种乡村农业图像，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不是起源于国王的宫廷。现在，大转变。抱歉，这花了很长时间，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形式。谚语有哪些形式？我们已经讨论了表面结构、诗歌、声音和感觉，以及谚语产生的各种事物，学校、宫廷或家庭。我们已经看到了后果、性格后果、行为后果的深层结构类别。现在我们想看看什么是实际的缩微形式，或者称这些微流派事物及谚语中使用的小单位。它们被记录在一些历史背景中，比如宁禄 Nimrod， 他是上帝面前的一位强大的猎人，创世纪 10.9。 正如我们过去所说的，有一个单线的，有一个像，对不起，像宁禄主面前的一位强大的猎人。所以单行在谚语中，它们都是两行，它们是双冒号，而且通常是对立的平行关系。所以然后人们说好吧，然后他们从一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展成诗意的两行。这太简单了。你不能从单一的一行变成两行，假设那里有一个演变。这太简单了。它不符合古代近东的收藏模式和东西。在箴言书中显然有两种文学形式。现在这些是大类型。箴言 1-9 章中有说明。箴言第一至九章、第22至24章和第31章1至9节中都有这些指示。箴言1至9章主要是这十条指示。第22至24章中还提供了说明。然后是句子的说法。这些句子可以在箴言10至22和25至29中找到。箴言 10-22 和 25-29 就是这些句子。至子使父亲欢喜，与子使母亲悲伤。句式说法。那么箴言书就被分成这些指示，十条指示，第 1-9 章、第10章及之后的句子。22至24条嵌入其中。现在一些谚语形式。正如我们所说，谚语这个词是 Mosheil。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Mosheil 可以用来标记不同的流派。所以它可以用作流行语，可以用作文学警句，可以用作嘲讽歌曲，可以用作代言预言。实际上我在这里添加的是预言神谕。巴兰的名字被称为玛莎琳 Mashalim。 他们的战绩是23-7。巴兰的预言神谕也被归入 Mosheil 这个术语之下，它被翻译为谚语。现在是谚语形式指示。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众所周知的苏维版说明书。指示是这样开始的，箴言第 1-9 章、第10章指示，箴言22至24。所以这些主要是箴言1至9两部分。当你开始阅读箴言时，你会发现这些较长的讲座或指示。儿子，听你父亲的吩咐。不要否认你母亲的教导之类的话。孩子，听你父亲的吩咐。福克斯将箴言1至9中的指示分为10场父子讲座。第1章第8至19节，第2章第1至22节，第3章第1至12节等等。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数字。在这些指示和这位父亲作为指示的孩子之间，这10场父子讲座是5个插曲。因此繁荣繁荣繁荣介于他们之间。这是箴言1:20-33、3:30、6:1-19等等。第8章整章都有，第9章整章都有这样的事情。这些被称为插曲。于是他就有了这十条父子嘱咐。听我的儿子，听你父亲的指示，其中有这些插曲，五个插曲散布在第1章至第9章的各章之间。现在指令的形式是什么形式？首先你有一个电话。第一，你有一个电话要听。儿子，听你父亲的吩咐。听着，我的儿子，在2:1、3:1、4:1和5:1中。他们就是这样开始的。听着我的儿子 ,Shema, 听着我的儿子，这是一个听或听的呼唤。 因此，在呼吁聆听之后，接着是劝告。听从并不要放弃你母亲的教诲。例如，第一比八章、第二一比至五章、第 3.1 章、第 4.1 章、第 5.3 章。这些劝告，听着，我的儿子，听着，我的儿子，不要放弃，是一个劝告。然后通常会有明确的动机。因此，在指示中，接下来是呼吁聆听、劝告，然后是激励。正如我们所说，动机通常是，当我们做动机从句时，通常是为了或因为。因为他们将成为你头上的花环。箴言 1.9 章、2.6、3.2 和 5.3 章。有一个明确的动机，或者因为他们会给你生命和财富，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第四，有一个教训。因此，在箴言第一章10至16章中，谚语中的圣父给出了教训。然后通常就结束了，第五，结束了。结论往往可能是一句谚语。因此，他最后试图通过放入一句谚语来达成交易，并说，是的，看看即使是谚语也知道这一点。在鸟众目睽睽之下撒网是多么无用啊。所以，离开那里吧。别这样，比鸟还聪明。当你看到他们带着网过来时，这些流氓正试图让你实施暴力。离开那里。即使是一只不会说话的鸟，当他看到有人用网追赶他时，他也会飞走。所以用了一句谚语，网到了，鸟也飞走了。这就是说明的形式。共有10个讲座，分为3个子集。有对学徒的呼召，其中一些指示是对学徒的呼召，对祭主和服从的呼召，第3章、第4章。对非法性关系的警告，这在箴言第5章、第6章、20至35节和第7章中非常重要。所以第5章和第7章以及第6章结尾都谈到了关于非法性关系的警告，而且非常明确，诸如此类。这就是10条指令。间奏是威斯多姆女士发表的讲话，颂扬她的教导。所以智慧女士在这里被人格化了。智慧会说话。她是一个女人，她会说话，她会赞扬她的教导。请注意，这位女士正在给予智慧指导。让女人说话好吗？是的，这是智慧女士，她赞扬了箴言第10章或第20至20、33章中的一节经文。这些经文避免了她在第9章和第31章中的美德。顺便说一句，让我在这儿的时候这样做，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很有趣。箴言一书以智慧女士在第1章的讲话开始，她出去呼唤所有的人请进来。智慧女士，我自由地奉献自己，但你必须转身，离开你简单的方式。她从智慧女士开始，然后是箴言第31章，我相信以智慧女士结束。如果你读过箴言第31章，我认为这是对智慧女士的描述，与智慧女士结婚是什么感觉，以及她将如何为你服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箴言31章不是关于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是关于智慧女士，智慧的化身。所以箴言以智慧女士开始，以智慧女士结束。这就是和智慧女士约会的感觉。这就是嫁给智慧女士的感觉，以及她将如何为您服务。但顺便说一句，在这一点上同意我观点的人并不多。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在那个旁边打一个问号。这可能只是我的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种开始和结束。智慧女士和智慧女士嫁给了她。箴言31，大众汽车的贤惠女人。好的。现以箴言真句说明。我们刚刚做了这些箴言1至9。现在我想谈谈警告。警告通常是命令式的。这是一个命令。这就像保护你的心，因为生活中的事物都是由它产生的。箴言4:23，保守你的心。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智慧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警告。箴言1:9和箴言22:24中的劝诫最为集中。你得到连接了吗？箴言1至9、22至24与我们在指示中看到的内容相同，但这些部分的警告也很重。警告的架构公式是呼吁、倾听和条件。如果你这样做，然后是命令，这样做或不这样做。好的。做这个或者不做这个。然后是动机、关键、因为，然后是总结说明。因此这些警告就会出现，他们是在警告。他们要么是警告， 要么是禁止，也许就是这样说，禁止活动，禁止或强制，做这个或不做这个。他们通常是一种命令式的事情。例如，我们都知道的箴言3-5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是当务之急。这是一项授权。按照命令，要这样做，全心全意的信靠主。那么为什么呢？动机是什么？它会让你的道路笔直。这就是动机。所以你有一个命令，要全心信赖主。动机是什么？因为它会指引你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劝告可以是积极的、命令的、对主的信任，也可以是消极的禁止。我的儿子，不要和那些试图敲诈箴言1章禁令中的人的流氓混在一起。禁令的形式相同，但是消极的。箴言3章11节，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所以会有一个负面的。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为什么？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你已经得到了，不要轻视主的管教，消极的只是一种命令式的事情，因为解释了那里的动机。所以箴言23:3-14中实际上有一系列警告。因此有一系列这些以及他们如何结合在一起。不要小看他的美味佳肴。不要为了获得财富而劳作。不要吃小气人的面包。不要在愚人的耳边说话。不要移动古老的地标。不要拒绝对孩子进行管教。所以这是不要、不要、不要。这些都是禁令、禁止的事情。他采用箴言23:3-14这种劝诫式的格式，有点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现在这是另一个很有趣的。这就是所谓的数字说法。所以这是箴言中的另一个微观题材，即大箴言。这是一种微观智慧所采取的形式之一。这就是所谓的数字说法。让我来玩玩这个吧。我认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在箴言30中找到的数字谚语。箴言30有很多这样的谚语。三件事对我来说太令人惊奇了，参见。6:16。你看到那里的号码了吗？有三件事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四，我不明白。鹰在天上的方式，蛇在岩石上的方式，船在公海上的方式，以及男人与女人的方式。你可以看到他使用了所有这些自然的东西。然后是第四个妙语。其中三件是令人惊奇，四件是我不明白。三人制和四人制，诸如此类。然后是男人与女人的相处之道。模式是有 X 和 X 加1。所以有三个，然后有四个，诸如此类的事情。例子主要见于箴言30章，但也见于第6章16-19节、26节等。阿摩斯书1章和2章是一位先知，他用这个来对付大马士革的三罪、四罪，我要上来消灭大马士革。以东三罪四罪，因为你做了这事。摩押三罪四罪，因为你做了这事。因此阿摩斯也使用3+4作为一种结构来使用他的预言。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智慧，不仅仅是箴言。阿摩斯书1和2中的预言语录中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微观题材。数字说法取自自然、社会、伦理，甚至神学和约伯记。这就是数字说法。现在也有比说法更好的说法，比说法更好的说法。我们有一些东西，正义的人和邪恶的人，懒惰的人和勤奋的人，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这是一种二进制设置。比箴言更好的书有点模糊了这一点，一个行为正直的穷人比一个言语不正直的愚人更好。箴言19:1。布莱斯和奥格登在这方面写了2篇文章，比说的要好，而且他们都是很棒的文章。现代形势迟到总比不到好，迟到总比不到好。阿蒙内莫普顺便说一句，在埃及智慧文学中他也有比箴言更好的。心中快乐的面包胜过烦恼中的财富。听起来像一些谚语，对吧？心中快乐的面包胜过烦恼中的财富。因此 X 比 Y 更好的情况通常会被扩展为 A 加 X 比 B 加 Y 更好。因此通常需要这四重事物各有两个。A 加 X 比 B 加 Y 更好。因此例如在箴言16:8中，你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行公义的小钱胜过不公义的大财。因此 A 加 X 比 B 加 Y 更好。因此有正义的一点比没有正义的大量财富更好。 还有箴言12:9、17:1、19:1和21:9，常常会出现配对现象。我们在箴言对和这些比谚语更好的书中经历过这一点。通常他们是分开的，但在箴言 15:16 和17中有两个比箴言背靠背更好的经文。那么还有一个辩题，还记得我们如何讨论扭曲谚语和辩题吗？没有好的箴言，有比箴言更好的，没有好的箴言。这些可以在 17:26 和 18:5 中找到。这是一种这不好的谚语。所以这是一种对俗话的扭曲。有比较的说法。这是另一个分支是比较俗语。这些被用作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的类比比较。在苏美尔谚语中，我们就像一只没有地方睡觉的狗。它就像一只没有地方睡觉的狗。就像箴言中的一座城一样，箴言 25:28, 人缺乏节制就如城墙倒塌。就像夏天的雪，收获的鱼，荣誉不适合愚人。无故的咒诅必不落下，如麻雀飞过，如燕子飞翔，箴言 26:1-2 等等。箴言25和26中存在高度集中的名誉比较集群。因此箴言第25和26中，在这些集群上有很多类似的箴言。箴言25:28-26:2，这表明25:28-26:2向您表明第25章和第26之间的章节划分可能位置错误。我们在其他时候说过，章节划分是在公元1200年代或1300年代添加的。所以章节的划分并不是上帝所漠视的。这些是由一位主教添加的。麦克雷博士总是说，主教骑着马，有时向前，有时向后。那么大家在进行章节划分的时候，总是要问，这些章节应该放在一起吗？是否有一个雅努斯 Janus 让你向前看，向后看？那里有什么联系？因此我们在25:28-26:2中看到，章节划分可能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但我们将留到以后讨论。可憎的说法，可憎的说法，恶人的道路在这里是可憎的，或主所憎恶的。我认为 ESV 就是这么翻译的。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 15:9, 或者说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些人错误地提到耶和华或主的箴言是后来添加到早期更世俗的谚语集中的。换句话说，麦凯恩当他写他的评论时，现在还没有真正被接受，他已经被揭穿了，但很大程度上他有一个世俗的句子是世俗的，然后他们基本上演变成这个伟大的神学东西。因此当他从世俗演变为神圣时，后来添加了耶和华的说法或可憎的说法，对耶和华来说是可憎的。这种区别现在已经被我今天早上刚刚看到的苏美尔谚语和埃及谚语等所反驳，在所有最早的谚语集中都提到了众神。相反，一些最早的苏美尔藏品也有这种形式，引用了神灵。死亡并没有被清除，并且对巫徒来说是一种憎恶。阿尔斯特提到，作为苏美尔人非常早期的谚语，死亡不会被清除。他们是苏美尔神巫徒的憎恶之物。此外，错误的天平是主所憎恶的，但他所喜悦的是准确的天平，箴言 11:1。对立的平行是可憎的，是主所憎恶的，而这是他所喜悦的。通常在对立的平行关系中，这一件事是主所憎恶的，但这是他所喜悦的。因此他说，错误的平衡是主所憎恶的，但准确的平衡是他所喜悦的。因此可憎与喜悦是对立的平行关系。这是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的，这是一种福气。制服是一句谚语，以 blessed, ashrei 或 barak 一词开头。希伯来语中有几个表示祝福的词，我不想讨论其中的翻译差异。但是制服或者他们所说的玛卡主义，当我说制服时就开始了，几乎每个人都想到了制服中的登山宝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精神贫穷的人有福了。因此箴言中清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是马太福音第5登山宝训中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它也出现在诗篇中。诗篇是如何开始的？诗篇一被认为是智慧诗篇。关于什么是智慧，智慧诗篇，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很大的争论。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的人有福了。但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人是有福的。 因此诗篇一章一节就以人是有福的或独一的人是有福的开头。它也出现在埃及的说明书中。箴言 8:32-34 29:18 箴言 18:14 说常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了。就在那里。箴言 28:14 敬畏耶和华常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了。所以这被称为制服或玛卡主义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耶和华说这些话是提到主名的。我们把 Lord 翻译成大写的 L, 大写的 R, 大写的 L, 大写的 O, 大写的 R, 大写的 D, 而且他们都是大写的。它是耶和华一词的替代品，是上帝最神圣的名字。耶和华记载了375句谚语，其中所罗门的名字很有趣。如果你拿所罗门的名字来说，有300，那就意味着375。他们没有单独的数字系统和字母表，所以他们用字母表来表示数字。如果你算所罗门的名字，那就是375条。箴言有375条。在这375句中，55或 15% 是耶和华的话。15% 是耶和华的话。箴言第15章和第16章高度集中了这些耶和华的话语。箴言第15章和第16章中 15:33-16:9是耶和华话语的集中集合，接下来的16:10-15是一系列王的话语。语录、马拉克语录、国王语录。所以你有一系列耶和华的语录，然后是一系列国王的语录。所罗门王的一些箴言中的朝臣、圣人、王室起源。Inclusio 以对主的敬畏开始和结束这本书。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1:7和箴言31:30敬畏耶和华。这是敬畏耶和华的女人。因此一切都以敬畏主开始和结束。因此有很多敬畏耶和华的说法都是耶和华的话之一。海姆在箴言21:1-32中指出了集合层面上的耶和华语录。A 是第一至三节中的耶和华语录。B 是第五节中的殷勤。C 是第九节中的劳道妻子。C' 是第九节中的劳道妻子。第十九节。然后是第25节中的懒惰与 B 中的勤奋相对。然后第30节至第31节以耶和华的话语结束。因此海姆将箴言第21章视为一种迷你集，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认为海姆一如既往的或通常对他做对了。他在做作业。现在相反的谚语，在苏美尔时代相互矛盾的谚语。顺便说一句，其中一些是自相矛盾的。我认为其中一些是为了幽默而做的。因此在苏美尔时代他说3600头牛没有粪便。真的吗？比尔·盖茨是否要求他拿走所有甲烷？不，这是在苏美尔时代。其约3600牛无粪。现代谚语就是这样。缺席会让心变得更亲近，还是看不见心不在焉？也许这是一句扭曲的谚语。缺席使心徘徊。谚语决斗。我和我女儿一起吃了其中一份。我以前说过这个。我的女儿有晚上的人也有早起的人，对吗？我刚结婚的时候就尝试过，我尝试把我的妻子当成夜猫子。我试图让她变成一个早起的人，因为早起的护堤毕竟会生虫。多年后我意识到，实际上我花了很多很多年。我在这方面学得有点慢。于是我终于意识到她是个夜猫子。她在午夜到凌晨2点之间工作效率最高，而我的工作效率最佳时间基本上是5:30到早上9点左右。好的。所以我试图让我的女儿起床，因为我们必须跑去学校之类的事情并带她去。于是我就向她引用了这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而她又带了什么回来呢？没有公然的眼睛，我的女儿们，两个女儿们和我的孩子们实际上比我作为他们的父母聪明，但她几乎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回来了。我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她说是的。爸爸，但是第二只老鼠得到了奶酪。考虑一下。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然后他反驳说，是的，但是第二只老鼠得到了奶酪。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我没有教他这个。但无论如何，他只是上来就那样做。他得到了我。 我们在箴言第26章4节和第5章中注意到这一点，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像他一样。下一节说，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他打破了乐队。这些自相矛盾或自相矛盾的箴言打破了试图普遍化和教条化箴言的界限。你不能那样做。你不能像这样孤立他们并普遍化他们。它的用途更加广泛，并且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但回过头来看看我在箴言第26章4章和第5章中制作的视频，回答愚人或不回答愚人。但其中有些事情是为了好玩，如果你愿意的话，有这种开玩笑圣贤之间的智慧较量之类的事情。所以现在七十是一本、七十是一本或七十是一本的组合单位对这些集合进行了重新排序。例如箴言30章1至14节实际上是在箴言24、22之后。所以箴言30章在七十是一本中，希腊语七十是一本、希腊语一本，我不想卷入这件事的争论，但正如我所说，公元前200年。因此大约公元前200年，他们在亚历山大将希伯来语文本翻译成希腊语。好吧，我们知道那里有很多故事。不管怎样，他们把第30章拿回来了。所以这是在第24章、22章之后。他们将第30章第15节移至第31章9节，并将其放在第24章34节之后。所以发生的情况是第30章回溯，然后第31章回溯。他们都与我们在希伯来语文本中的做法不合适。因此有些人认为其实是一本的那一点实际上并没有固定正点，事情发生了变化。箴言25:1提到西西家的人抄写所罗门箴言的编辑工作。所以所罗门的箴言大吉，西西家的人出去拿来并编辑它。所以现在你既有谚语的作者，也有作者的谚语含义，而且还有编辑者，编辑者将其放入集合中时的含义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将其与其他谚语联系起来。所以你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然后是作者意义、编辑意义，然后当你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它时，你就得到了意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它的用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现在迷你流派的另一个单位或类型可能是谚语队。我做了一整堂关于谚语队的讲座，你可以在第15章 1-2 章中看到，其中主语是名词短语、动词，然后宾语是名词，所有这些都是连续的。所有四行都有相同的句法结构，有 SVO、SVO、SVO、SVO。箴言13、21-22 罪人有灾祸临到，义人却得福报。托夫，一个好人留下了遗产，但为义人积蓄的是罪人的财富。所以你在第13章 21-22 章中看到，他以罪人开始，以罪人结束。这个词 hatim 是谚语的开头和结尾，在中间背靠背的两个词是 tov， 第一个谚语中的好东西，第二个谚语中的好人，人。所以托夫在中间，罪人在外面。所以它是 ABBA， 那里是一个 chiastic 结构，但它也有这种包罗，或者他们所说的包含，其中开头和结尾是完全相同的单词。将它们放在一起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不，谢谢。箴言 26:4-5 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下一节说，不要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箴言 26:4 和5是一对清晰的配对。我只是顺便把它们翻过来了。链接，主题链接，箴言12章18节和19节都是通过演讲主题链接起来的。然而虽然他提到了演讲，并且提到了很多关于演讲的词语，但他们都不是共同的流行语，但主题是相同的。所以比喻和名誉，箴言 14:26 分和 27， 人敬畏耶和华，信心坚定，他的儿女就有避难所。下一节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使人可以远离死亡的嘲笑。所以这是敬畏神、敬畏主、敬畏主，连续两个敬畏主，这实在是很少见，而且但还是被发现了。所以这些是配对的单位，所以有成对的谚语。所以当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对，然后看看他们如何相互作用，这在解释上会有帮助，它给你另一个视角。文集中这句谚语的背景是什么？显然这两对箴言也互相影响。 因此，在箴言 10-29 章中，这595节经文中有595节，其中124节是配对的。第10章到第29章中，大约有 21% 的句子是这样的，大约 21% 是两个谚语相互作用的配对现象。所以，我只是说谚语对。谚语离合诗。什么是离合诗？好吧，我会给你看离合诗，但是箴言31章，贤德的女人或 VW,贤德的女人，她有22行。每个字母都从字母表中的下一个字母开始。所以它是 A, B, C, D, E, F, G, H, I, J。它按照希伯来字母表的顺序排列，每一行都从下一节开始。现在你看不到英语了。你在英语中看不到这一点。你在翻译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东西吗？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学习希伯来语。你会失去一些东西，尤其是在诗歌中，尤其是在离合诗中。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将向您展示诗篇第119篇的希伯来文文本。诗篇第119篇是一首关于上帝话语的宏大诗篇。A 上有八节经文，B 上有八节经文，C 上有八节经文。所以，如果你研究许多现代翻译，你会注意到你知道，这些是阿莱夫诗句，这些是贝斯诗句，这些是吉梅尔诗句，它会便利整个字母表。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19篇如此长，因为它有八节经文，八节经文，八节经文，涵盖了字母表中的所有字母。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以看到 Ashera 再次开始。但你看，我在这里用黄色表示阿莱夫，阿莱夫，阿莱夫，阿莱夫。你继续往下看第八节，你看，他们都以阿莱夫开头。刚刚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不，不，这是事。他是故意这样做的。然后你在第九节中看到，他从 Beth B 部分开始，然后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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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持续八节。然后你就会听到 Gime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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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下来。这就是离合诗的发展方式。但箴言31章却为贤德的妇人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正如我们所说，我所建议的贤德女性也是第一章及其开头的智慧妇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合诗或字母表是贤妇的 A 到 Z。A 到 Z 意味着完整性。这意味着完美。意思就是穷尽一切。我已经给了你 A 到 Z, 我已经给了你一切。还有助记符也有教学意义，因为你可以记住它。这是 A 线、B 线、C 线。所以，如果你要记住这个，你可以记住它的第一个字母。顺便说一句，哀歌也是以此为结构的。耶利米哀歌是一本关于耶路撒冷陷落的书。这确实是一种哀叹和糟糕的事情。基本上，我认为哀歌中离合诗中的字母表试图表达的是，当混乱正在摧毁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正在被摧毁。一切都是巨变。寺庙不见了。上帝在哪里？他的太阳穴正中被撞倒。一切都是混乱的。然而，那首离合诗还是出现了。订单还是有的，订单还是有的。因此，我认为在哀歌的混乱之中还是有秩序的。但无论如何，贤德的女人，箴言31，我认为这是第十节及其后的节，这是贤德妇女使用离合诗形式的离合诗。字符串或簇是我们的下一种形式，字符串或簇。我称之为字符串。克努特·海姆称之为集群。他可能是对的。他在那里有一个更好的比喻。箴言10-29章中的许多谚语并不是混在一起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只是随意地不情愿地拼凑在一起的。现在他们似乎以这些集群或这些群体的形式出现。因此克努特·海姆 Knutheim 隔离了这些集群，并在他已发表的论文中做得非常好。10:6-11章中，恶人的口却被暴力淹没的界定包含在10:6中。然后第10:11下半，恶人的口却被强暴淹没。因此它是两者之间的实际引用，显示该字符串或该簇的开头和结尾。因此沃尔特克也在第20:8-11中看到了这一点。第8节中国王的正义是 A, 第9节中的 B 是普遍人类的堕落， 主的正义又是第十节中的 A， 然后是 B 人类的堕落。第十一节中的青年。因此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采用了 Waltke 在那里发展的 ABAB 结构。现在退一步退一步集合单位。这些是箴言中实际赋予的大标题。第一比一至九点十七分章是智慧女士和愚蠢女士的说明。所以第一章到第九章智慧女士跟随女士互相较量来来回回。这些是说明。记住这十条指示和五个插曲，然后是父亲给儿子的冗长的讲授，母亲的教导。这是第一章到第九章。这是说明部分。那么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就是所罗门的话。这些是所罗门箴言第十章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四章是智者的话，智者的话你可以在那里听到文士的说法。然后二十四章二十三到三十四章更多的是智者的话。智者的说法是很多人都看到了与埃及阿梅内莫普的相似之处。阿蒙内莫普的指示有很强的相似之处。阿蒙内莫普的三十句名言在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的箴言中得到了呼应。现在第二十五章至第二十九章是西西家人收集的更多所罗门箴言。所以你会看到那里明确提到了编辑工作。箴言三十章一至三十三节是亚古尔的话。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你会注意到那个外国人。记住我告诉过你国际的事情，你可以在这里的一些箴言中看到国际风味。箴言三十一比一至三十一是雷米尔的名言，是他母亲教给他的。然后是第三十一章，雷米尔国王他母亲教给他的话语。所以这些子集合还有其他子集合。例如 Ray Van Loewen 将箴言二十五至二十七章单独作为一个子集。好举动。马尔乔再次展示了箴言第二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的子集，他将其标记为未来君主手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海姆也将箴言二十一章视为子集。因此其中一些人提出了子集合的建议，值得思考。这不好的谚语。所以这是一种对俗话的扭曲。现在我想在这里总结一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箴言，什么是箴言？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谚语通过鼓励人类发展，做出重要的、具有实际后果的负责任的选择来否认无助，从眼睛的自我中心主义转变为与智慧女士提供指导时的公共餐点。第二点，箴言持续的国际影响力。他们走向国际，从苏美尔一直到现代和近代。箴言这卷书很有力量。它走向国际。它是永恒的、全时空的，可以在书籍、歌曲、诗歌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中找到。我曾经让我的学生做的一个练习是把他们所说的谚语变成一个浓缩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浓缩成谚语的故事。聪明的儿子是父亲的喜乐。所以你把这句谚语重新演绎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让他们拿一个故事并写一个关于谚语的故事。然后从这句话中，明智的儿子是父亲的喜悦。他们说这已经在多种文化中代代相传数百年了。他们说并将其变成我在故事中说的，你可以将其应用到故事中现代生活。然后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在 YouTube 和 bbklearning.org 上发布了一些例子，然后将谚语从谚语中提取出来并重新融入到故事中。这样做很有趣。我认为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先听一句谚语，然后根据这句谚语写一个故事，再把谚语的核心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体现了谚语的永恒性和力量。虽然许多人认为谚语微不足道，仅用于戏仿和讽刺，仿佛从以前的天真无邪到后现代的复杂性和愤世嫉俗，但我们的文化迫切需要表达智慧。因此我们可能会轻视这些谚语，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常识是罕见的。这些谚语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箴言提高人的视野，敬畏耶和华。同时呼吁人们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规划自己的道路，谦虚地认识到有一只天意的手在指导照顾，并最终决定最终的结果。箴言16比9。因此这句谚语要求完全参与当下的及时选择，但要在他们和你的背景下进行，建立他们和你、他们和你、上帝，并建立重要性和意义，以及每个个体我所做的选择。 因此我被置于他们和你的背景下。在我们的文化中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以自恋的方式看待事物，想要大我，删除他们，删除你，上帝。而选择的意义是由每个人做出的。一个人的智慧和许多人的智慧。一句谚语，一个人的智慧，多人的智慧。这是一句谚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或首要原则。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谢谢。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和他关于谚语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的教学。